坚持不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2月18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坚持不懈》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218，历时2小时46分钟。谢谢你那位弟兄，主祝福你。谢谢。早上好，朋友们。那很荣幸今早能来到我们教会，跟人们一起聚在主的面前。那外面是下雨天，我刚刚开车过来，你们这样唱着歌拍着手，你们在里面也必定是沐浴在祝福的雨中，所以那非常好。我们为这一天非常的感谢神。那是我们必须要有雨，如果没有雨，主人就不能收获他的果实。所以我们里面有一阵属灵的雨，那不然就不会有任何果实一共收获。我们外边也必须有雨，不然就不会有任何自然的收成。是的。那你知道那在这两方面都需要什么东西死去才能让我们活着？庄稼带来生命，那生命又必须要产生死亡，借着死亡我们才能活。那你知道每天对你的肉身生命来说必须有什么东西死去你才能活？那某个东西必须要死去，你吃死去的物质便靠它而活。那如果你吃猪排，那猪就死了。如果你吃牛排，牛就死了。如果你吃玉米，玉米就死了。如果你吃麦片面包，那叫小麦就死了。你吃甘蓝菜，那甘蓝就死了。那自然而然的，那你是靠着死去的物质活着那岂不是证明必须有某个东西要死去我们才能永恒的活着吗？基督神的儿子死了，好让我们能永恒的活着。所以今早我为这一切而非常的高兴，那知道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些灾难深重的时刻，那知道基督为罪人死了，那是我，他为我死了。那我想你们记得上个星期天我说到那主在几天前对我说，那说我们要那你们在上星期天的磁带上注意到那要灾难临到。那刚才下来时我听到了广播，德国发生了这个国家前所未有过的最可怕的洪水，那是几百人丧生了，人们甚至上吊死了。那我下来时把这件事记了下来。那在德国堤坝等等都被冲垮了，英国也发生了最可怕的暴风，那我想暴风已经刮倒了7000栋的房屋。那我们处在末世了，有一天耶稣要显现，我们正处在末世。那记住，这只是开始，它要继续下去，一直继续下去。我们处在末世了。那今天讲完信息之后，明天我们又准备动身去亚利桑那，那所以我们请教会在我们外出的时候来为我们祷告。那朋友们我必须要做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我自己没法做出决定，因为我不知道做什么。那我要请教会，那作为一群同我一起寄居在这里的信徒，那请你们为我祷告，好让我能决定去到合适的地方。因为我想是有300来个海外的城市在邀请，那瑞士、德国、非洲等各个地方。那所以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在他可以使用我们的地方来做正确的事。你们也为我祷告，那我也会一直为你们祷告，你们都知道这点。所以你们为我祷告，求主神来指引我。那若主愿意从亚利桑那回来我想请人们注意我们将在教会通知，那让他们在这里我想要在这里有长一点的时间跟会众来讲道。那我有一个信息我想要传讲大约8个小时，那类似这样。那当那一位女士跟我交谈，是教会的伍德太太。那我跟她说，那我在密尔顿浸信会教会，当时我们在那里有聚会，我相信是在他们其中的一次首场聚会中。他说，伯拉罕弟兄，我10点进来，也正在讲道，你一直讲到中午，那讲了整个下午。那时他们只有15到20分钟的时间去吃午饭，那晚上10点我们离开时，你仍然在讲道。我说，这样你知道 我懂得不多，但是知道当我把我所知道的那一点东西挪开，让他来说话时，他知道的东西可太多了。那只是我也喜欢听到，所以我是一种委婉的方式那样说的。那回来后，若主愿意，我想早点开始，把主放在我心里的一个信息来讲出来。那我祈求主为了末世的教会在沙漠地将这信息完全的赐给我们。行，我相信圣灵最后的一个运动临近了。我们相信主耶稣正要以神的大能要释放诸天，神的大能要裂开诸天。那我们相信他要这么做，所以我们相信当我们回来时，他会更丰盛的赐给我们关于这一点的信息。我们早上大约九点或九点半开始，那一直讲到下午两三点左右，然后直到我讲完为止。瞧也许在那之后我想要去非洲，若主继续那样引导我们，那会儿先到瑞士，然后到巴勒斯坦和非洲举行大会。所以那放在祷告中，不管今天做什么，只要往上看，一直祷告，那就是这样。那我们拥有的唯一的希望就是祷告。我们已经越过了，那我希望听起来不是亵渎，那或者像某个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说的，那但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可救赎了。如果有足够的基督徒或者能把足够的人拉到一起，但是已经有那么多次的拉动，到处都伟大的布道家和大型的聚会，这个国家仍然在混乱中越陷越深。所以我相信那就像一切伟大的国家一样，小范国都必须倾倒，所有这些的体系等等都必倾倒。想到为了民主献出自己生命的人，那是对国家的忠诚，那很好，我丝毫不反对这个。但我们的生命对基督又如何呢？只要一个人要当英雄，一个刚长大的年轻人，那正值青春年华，那景象上的脑袋被砍掉，要当一个英雄，那或许除了他自己家里的人和认识他的左邻右舍以外，根本没有人听说过他。然而我们却不敢迈出去为了基督而采取充分的行动。瞧，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保守生命。所以让我们把我们的拥有的一切都放到主耶稣里，把自己印进去，脱离世界上的事，来仰望他，相信他的道，跟他一同同行。那之前那今天呢，对不起，我那上礼拜天我留你们太久了，讲到神和他的子民之间成唯一的主题。那今天我想我今天会让你们早点出去。那因为上星期天很多人要接受祷告的，我们讲到完之后都没有时间去叫祷告队列了。那我想他们上个礼拜天给会众发放了祷告卡等等或不管是什么，那如果他们在教堂里，那我们就会叫祷告卡，如果不在，那我们也会为他们祷告。那今天我想传讲一个跟建立信心有关系的主题，那你必须得这么做。那如果你见到任何的，那如果这里有传道人，那肯定这里有的，那他们知道当你在对人们传讲时，你有一个传讲救恩的气氛，那时你就想要做祭坛呼召。那如果你想要医治的气氛，那你借着神的道得整高，把它传讲给人们，那就把整群人放进了某件事的恩高中，那或者说那期待着某件的事。瞧，我们正在期待某件的事情。那你知道，我相信非要把那个带到更高一点，那神让他教会所有的人，他的教会被呼召出来的少数人期待着他的再来。瞧，那我记得在耶稣来到了城门口，那一定是个很盛大的星期五，因为他们知道他是来过节的，他们都期待着，许多人期待着他去到那儿，要看着行某种的神迹，有些人想要看到的，有些人想来取笑他， 当耶稣骑驴进城时，那是个不一样的逾越节，跟很久以来的逾越节不同。那让我们期待着这次来的时候，来带我们回家。现在让我们低头，我们来跟他说话。那在这群听众中，如果这里有任何的要求是想让神知道的，那你可以像这样向他举起手，说神呢，怜悯我，我需要救恩，我需要医治，我想要跟你走得更近。神祝福你们，会堂里到处都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就近你施恩的宝座，他把这奇异恩典带给了我们，我们多么全心的感谢你，因为他没有罪却降下来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付出救恩的赎价，虽然我们不配，却仍可以借着他所流的宝血被带来就近的，让他能用道的水将我们洗净，把我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他的父，被他的血洁净成圣，在神眼里成为蒙悦纳的，洗净了预备好的。当我们想到这祭物被洗净的时候，想到约翰看见他走进水中，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吧。他说约翰，你暂且许我。哦，我爱这个。换句话说，约翰，你是先知，我是你的神，我们是这个时代带领的人，我知道你明白，我也明白，但记住约翰，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约翰知道祭物在被献上之前必须先洗净，他就是那祭物，所以约翰给他施洗了，这边没有罪的。在这祭物被献上之前先洗净了，神的今早请洗净我们的心，用道的水洗净我们，使我们能把自己献给你，主要洁净我们一切的不幸，使我们能被吸引与你更近，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我们为这些事感谢你，为在场的每个人感谢你，祈求你祝福永生神在所有国家和全世界普天下的伟大的教会。今早上传道人站在讲台上，主啊，我祈求你倾倒出你的圣灵，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倾倒在每个忠诚的坚守岗位的牧师身上，倒在传福音的身上，倒在宣教士的身上。哦神的，当我想到外面的那些人，有些人连鞋子都没有，身上穿着一条破裤子，却走遍丛林给那些远离基督的人带去平安和拯救。神呢，我们说快快打发耶稣来，主耶稣啊，来吧。现在我们看见自然界显出的迹象，正如那引领博士到伯利恒的星星。耶稣说混乱的时刻不要来到，邦国之间有困苦，天上地上要显出异兆，海浪汹涌翻腾，各处会出现大的暴风雨、海啸和地震，这些事只是他们是警报，让我们的心警醒，主啊，叫我们知道要做好准备，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刻主就会显现。我们今天上来，我们祈求你祝福每只举起来的手，后面的秘密你知道这一切，主啊，我祈求你洗净他们的祭物和愿望，把他们所需要的赐给他们。主啊，我们今天上来，我祈求如果这里有还不知道你是救主的，愿这就是那一天，是他们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天，让他们此时就对主耶稣说，是的主，主啊，求你应允，佛祝福那些人。现在我们要借着读你的道来做好准备，让人们得到信心。神的，让你的道带着能力赐下传遍整个教堂， 去了磁带所传道的地方，在国外不管是在哪里，愿许多人得救得着医治。为了神的荣耀，我们这样求，是奉主耶稣基督你可爱的圣子的名，阿们。我们祈求，当我们读神的道时，愿神给了家添上极大的祝福。那记住，我的话会落空，他们是人的话，但他的话永不会落空。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今天那是一个何等大的盼望，那我感觉想要同艾莉佩洛尼特一起歌唱，齐赞耶稣大能圣名，天使夫妇敬拜，在主足前冠冕献诚，尊崇万有主宰。我站在基督坚固的磐石上，其他地方都是流沙，其他地方都是。那你们许多人想要跟我们一起读，想要记下主题，那有时候我会引用我写在这笔记上的经文。那今早我们要从马太福音15章21节开始读起。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那今早我们要谈一谈信心。那今早我的题目是坚持不懈。坚持不懈的意思是坚持要达到目标。那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我们有身体，我们这肉身就像一粒种子，种子的外面是壳，壳里面是硬壳，对不起，是果肉。那果肉里面是细胞，我们也是这样，身体、灵、魂。那身体有五个感官，视觉、味觉、触觉、嗅觉和听觉，魂里有良心等等，那五个通道，在里面是一个通道。那个通道是神从亚当和夏娃开始就放在每一个人里面的，就是自由意志。你是想要活还是想要死？你想要的是哪一个？你是基于自由意志，那不管你让什么灵来支配你，都会产生出果子。你的生命是被里面的来支配。信心，太多的人依赖外面的这五个感官，他们是好的，我丝毫不反对他们，只要他们与这第六个感官是一致的。这个魂，那这灵只能属于两种，其中一种是神的灵，另一种就是魔鬼的灵。你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你要么完全献给这个，要么完全献给那个。如果你里面有了神的灵，你就有了信心，你就会相信神所写的一切话。如果你没有得到，那魔鬼不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他卑鄙下流等等，但他是迷惑人的。魔鬼让你以为你是对的， 但当你不认同道时，这就表明了不是神的灵，因为是圣灵写的圣经，他必须跟道认同。记得上个礼拜天，那只是在神的道上有一点点的不信，夏娃撒旦告诉他真理，他从未否认道是真理，但就是那一点点的道导致了这一切的苦难。女人不相信这部分道，因为她正在寻求智慧而不是持守住道。一旦神说了什么话，天地要废去，但他的话却不能废去。神话语的每一个字都要应验，他的一点一划都必须应验。那坚持不懈，要坚持，要达到目标。杰里，那你把你的心思集中在某件事上，你为了他而坚持，因为你相信那是你想要的东西，而且你相信你能得到它。那对不起，要坚持，你必须决定你要做什么。那如果你对神的道或神一无所知，你就不可能对神有信心。那有人告诉你，如果你病了，只要触摸那根柱子就会痊愈。那我不相信那个。你可以那么做，但那对我的信心来说有点太过分了。我不相信在那个柱子里有什么能力。就像我不相信雕像、纪念碑、十字架或类似的东西里边有什么能力一样。我相信能力在基督里。基督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道本身以圣灵的形式回来进入我们里面，那是道在你们里面，神在你里面。太多的人想把神说成是一个遥远的神秘的什么东西，或是遥远的无法触及的东西。神在你里面，基督荣耀的盼望，在基督里的思想在你里边。你去到离得老远的地方，想得到那已经给了你的东西。神在人里面，神所有的，基督他在地上时是神的身体，神创造了这个身体，那是个不同的身体，但却是人的身体。那你知道所罗门为了建造了一座圣殿，但斯蒂凡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但你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那神以主耶稣的样式预备了一个身体，就是基督，意思是受膏者。那神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他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显现的肉身里，那就是经文所说的。那神所有的一切他都倾倒在基督里，他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基督所有的一切他都倾倒在教会里，那什么受膏者继续做他的工作，叫他的道能继续的活着。他靠父的道活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教会不是单靠食物活着，乃是靠着基督的话，圣灵进来拿起基督的道，使得今天成为一个活着的行动。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瞧，神不能改变，如果神做过一个决定，他就必须保持那样。那如果他改变，他就像我一样是人了，他就是一个会犯错误的人，但他是无限的，他是无限的，他是无所不能的，他不可能犯错误，而还是神。所以他的第一个决定，当一个人犯了罪，神在这人相信他话语的基础上赦免了他。 那第二个人来，谁也必须同样做这事，不然他第一次做的时候就错了。如果一个人借着对神的信心被神的医治所医治，他像第一个人那样应允，如果第二个人来，如果他满足了同样的基础，神也必须同样的方式去做。如果他不做，那他就是偏待人，显出偏爱，这肯定不会使他成为神的。行，你必须对你在做的事儿有信心。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如果我们知道圣经教导我们一件事儿，我们却没有那么做，那么我们对这件事儿就不会有信心。行，你无法使自己平静，因为你知道神所教导的某件事儿是你没有做到的。当你那样做时，你在哪里了？你想，你不可能对你要面对的事儿有信心。你不能走上来说，昨天晚上啊，我出去喝醉了酒啊，主啊，我想你今早医治我，我不会再喝那么多了。你必须让自己投降，必须把自己完全交给神，你必须顺服神道的每一个字，变卖一切来接受这道。这道在教会里，那是活的道。圣经说撒种的人出去撒的种子就是道，那你不能指望撒苍耳草的种子却得到麦子。如果你撒的是小麦种子，你就会收小麦；如果你撒苍耳草的种子，你就会收苍耳草。所以你必须要神的道。信徒绝不会把神的道安置在过去的某什么地方，绝不会使他成为懦弱的或历史的神。当然他是历史的神，但他是一样的。圣经说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他在历史上怎么样，他今天也怎么样，他不可能失去他的能力。软弱落在我们的教会中，是开始于起初的早期的使徒教会。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开始拿那个教会破坏团契，制造出了不同派别的人和组织，直到我们陷入了一片极大的混乱中，什么也不是。回到神的道上，回到神那里，回到活的道上。在每个应许上，这本圣经如果不能完全照着所说的应验，我对他就不会有任何的信心。但主最先说的话就是，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这里来。那当我试验他之后，发现他是真理，那么这是道还是不是道？如果这是道，他就必须应验他所应许的每一件事。如果这不是，哪个对哪个是错的？对我来说，它全都是神的道，或者它全都不是，全都不是，或者全都是，二者选其一。所以我相信的每个命令、每个律例、每个标点、每个道号、每个连字号，我相信这全部都是神的道。我把我的魂放在其上，不是触摸一根柱子或触摸别的什么东西，一根有图腾的柱子或某个男人或女人。我相信借着信心，通过相信神的道来触摸神。当你那样做时，道在你里面就成为了生命，受孕的道。神道的每一个字都受孕的。你拿一把麦子把它放在讲台上，它什么也讲不出来。如果只是放在这儿的话，它必须落在地里，不但是地，还要是那种好的地来供它生长。如果好的道落在贫瘠的土地里边，只会带来不好的收成。你拿好麦种撒在好土地里，在合适的环境里，他就会结实百倍。神的道也是这样，当他落在有信心之人的心里，拥有对主耶稣基督不死的信心，有圣灵和神的能力在那里浇灌他，那他会受孕，产生圣经所说的果效。这是道，这是神的道。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确实的，我相信这话。我所做的这些事儿，那下一句的正确的翻译是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那这里说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儿，你不能做更大的事儿。他让自然界停下来，他叫死人复活，他什么事儿都做了。但换句话说，神在基督这个人里面彰显，现在的彰显在全地的教会中，比这更多的事儿，同样的工作。不久前有人对我说，有一点的批评，他说，主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我们做更大的事。我说，在你做更大的事之前，先做较小的事。现在我看到你做小一点的事，你编造扭曲神的话，把它说成别的，但它仍然是一样的。 你留意，谁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的，他就会彰显自己，如同神所做的一样。今天我们有太多的人是在情感等等之下，那这样那样的事儿，那、啊、我一点也不反对那种东西，那是个人和神之间的事儿。但对我来说，每个词儿、每个行为都必须来自这本圣经，它必须是神的道。我知道它是真的。如果圣经支持的说的是真的，有应许，那么它就是真理。得着信心的人站稳在了道上，使他又活起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当我们在神的应许中看到那个，我们就能坚持不懈，我们的真正的相信留在那里，因为那是神的应许。持守住的，不管需要多久，他一定会结果的。你知道一次耶稣说到芥菜种子啊，或者是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最小的种子，芥菜种是今天地上最小的种子。但是这是怎么回事？它不能跟任何其他的东西杂交，芥菜种不能跟别的东西杂交。你可以拿甘蓝和菠菜，那得到油菜等等，那你可以通过种子杂交得到不同的东西，但芥菜不能杂交。他们告诉我，你不能把它跟任何的东西杂交，这是芥菜，它仍然是芥菜。当一个人接受神的道，不管那个信心多小，但如果他不跟任何不信混杂，就会给他带来光。我们一些人有行神迹的大信心，一些人有信心坚持直到事情发生为止，但如果他是真正的信心，一旦抓住了他，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摇动你离开的，他不能够混杂。那个人是持久的，他坚持不懈，不管多少人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他不会相信，他坚持住，因为他满足了条件，把道放在有信心相信他的心里，他持守在那。我知道这个，我看到恶性肿瘤从人们身上掉落，聋子、哑巴、瞎子在全世界各地好了，死人复活，我知道这是真的。确定，那当然的是借着异象成就的。那然后你就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的。除非你知道了神的旨意，否则你就不能工作。圣经里的应许告诉你的事都是确定的，那是神的道，他以恩赐差遣他的灵到教会里来彰显了自己，是要清理那些小小的分歧等等，使得自己在我们中间成为真实。哦，等到引导我们将他自己如此显明，如此人格化，我们还怎么能求不同的事呢？神在他的子民中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那有一个希腊词世界，意思是世界的秩序，它必沉默，一切的世界秩序都必沉默，每个国家都是被撒旦管理的，现在是将来也是，除了以色列之外，他们要成为一个国家。撒旦领耶稣上到山顶，将世上的万国指给他看，所有过去和将来的国度，说如果你服服拜我，我就将他们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他知道他要在千禧年里下来承受他们。但每一个法老曾经统治了当时已知的世界，我站在那儿，你得挖到地下20英尺深才能找到他们的王国，他们曾经坐过的宝座，罗马的凯撒和埃及的法老，所有的这些事，如果世界存留下去，这些民主政治也会变成这样。但他们所谈论的都是什么？人心里有某样的东西，想找到那种的联合。你要是向上看的话，就会知道联合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的大能。当信徒神在地上所造的创造物与神联合时，那就会出现一个联合，并带来信心。当一个人看到那个，他就会持久，没有人能够摇动他。耶稣在那里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世界不再看见我，那是世界的秩序，他们不再看见我。许多教会成员，很好的人，他们去教会，活在这种的思想下，以为他们没事儿。瞧，光是一个教会会员，并不能够让你没事儿的。你是一个公民，你可能竭力要做的正确，但是朋友，让我告诉你，你必须要重生。你进入教会不是，你不是借着握手进入教会，你不是借着教会会员资格进入教会的。你是借着出生进入教会的。我在伯拉罕家庭里边已经52年了，他们从未邀请我加入这个家庭，来使我的名字叫做伯拉罕。我是出生进入伯拉罕的家庭里，我是借着出生成为一个伯拉罕。你也是这样成为基督徒的。借着出生，就是当你从神的灵生的时候，坚持，是的，这时你才能成就一些事。历代以来，所有的人总是能够成就。那如果他们对他们想要成就的事有信心，他们就坚持。这取决于你要成就的是什么，取决于你想要做什么。 你能坚持与否，要看你对你所做的事有多少信心。我们必须对神有信心，我必须相信神。我这里记下许多的经文是我要参考的。那如果一个人想要坚持，他必须先有什么东西能使得在所做的事上有信心。那首先我们记得，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记住这个，当基督神在地上时，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马可福音十六章说，你们往普天下去，耶稣跟教会所说的最后的话，听着，他给教会的第一个使命是，那在他去之前先进城，那马可福音十章，他医治病人，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叫死人复活，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那是他给教会的第一个使命。从他升上去，直到他带着呼喊声和天使长的声音再来，从他嘴唇中出来的最后的使命或最后的话，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并且那这是个连接词，把句子连在一起的，并且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圣经说，那么欢欢喜喜的回来，主与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式所传的道。瞧，他们坚持这点，因为他们有件事要成就，他们有一个直接的使命，那个使命要去到多远的，传到普天下给凡受造的。多少时代，每一个时代，凡受造的。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造的。你怎能把圣灵和基督的大能放在从前的某个几乎是史前了，从前的某个时代呢？神知道他们会这么说，那就是为什么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我是一个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住在他的教会里，住在他的子民里。布朗弟兄，哪个宗派，神从不在宗派里面做事，神跟单个的人来往，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男人、女人、男孩或女孩，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宗派，他在寻找饥渴的心，要坚持，想要成就某事。历代以来，所有的人都是那样。那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挪亚，挪亚找到了神的旨意后，他就死死的坚持住。你必须先找到神的旨意。那今早你必须找到神的旨意，当你上来接受代祷时，你必须找到神的旨意，医治你是不是神的旨意。接下去你要做的，如果你是上来得到救恩，你必须找出拯救你是不是神的旨意。首先你得找出了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如果你真的把种子接受到你心里了，你就能够坚持，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你，不管智慧人想要说什么，不是那样的，不是这个那个或别的，都丝毫不能够动摇你，因为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神把他的旨意说到你的心里了，你的信心就安定在那里并持守住，哪怕只是一粒芥菜种一样的信心，他会为你成就的。神的旨意是的，挪亚他听见神的声音，告诉他将有洪水临到，对不起，要毁灭世界，自然界要被毁灭。耶稣不是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日子要怎样吗？自然界大发烈怒。今天我们看到了，我想在这里停下。我去了孟买的时候，主在那里给了我们曾经有过的人数最多的群众，那一次向50万人讲道。我在报纸上读到一条说，地震必定结束了。那在地震发生前几天，那所有的，那在印度人们很穷，真的很穷。那他们用石头建篱笆等等。那小鸟从他们在石头中的窝里飞走，飞到野地里落在树上。那些站在墙根和塔楼旁边的牛群， 耶稣到了田间，站在烈日下，而不是站在阴凉处。他们站在外面的烈日下，人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怪事。突然间地震把墙震倒了，塔楼也倒了。那如果香鸟待在那儿，就会被杀死。如果牛群站在那下面，也会被杀死。你们没有看到在挪亚的时代警告飞鸟和野兽的同一位神，你们称之为前兆或其他的什么？那他如何对待他的飞鸟呢？他给他们本能，在地震发生前从那些的墙里飞出去，离开那些的篱笆。你们想神如此看顾一只的麻雀，在他离开墙，更何况你们岂不比麻雀贵重的多吗？他知道如何看顾他自己的人。躺在这褥子上担架上的姐妹，如果神养活麻雀，用青草给田野穿上衣服，他为您所想的更该是何等的多呢？您比麻雀要贵重多少倍呢？要对神有信心，不管感觉如何或别的任何的事，那是神的道，得抓住它，持守它。是的，要坚持相信它，持守住它的道。地震结束以后，小鸟又飞回来了，飞进了他们的住处，用石头做窝给自己住，又在石头中找地方建他们的窝。牛群也回去了。在挪亚时代的神，挪亚，像你以为科学对他说，那他们有比现在更伟大的科学，他们能取得比现在更伟大的成就。他们有染料，使东西一直到今天看起来都还是那样的完美。他们有防腐用的液体，能制造木乃伊，我们今天都做不了。这是什么告诉我的？还有另一件事，他们建造了金字塔。今天谁能够建造金字塔？那些巨大的石头，我站在那里抬头看，看见狮身面像，将来需要许多辆的平板车才能把他的一条腿运送到那里。那他们是怎么把那些巨大的石头举到上面的？什么地方能让他们那么做呢？汽油的动力做不了这个，我们拥有的东西没有一样能，除非是原子能。那也可能是这同一个东西导致了上古的毁灭，使世界偏离了本位的，使它远离了太阳，把它往后推，导致了下雨。如果神说要下雨，就必定要下雨，不管以前有没有下过雨，不管有多少的科学证据摆在挪亚的面前，挪亚听见了神的声音说要下雨，那是地上从来没下过雨。你看了吗？当神把亚伯拉罕带到山顶上，告诉他在那里把他的儿子献为祭，当亚伯拉罕把以撒准备好，叫以撒问，那预表了神和他儿子，把他的手绑到后面。以撒说，火和柴都有了，石头和坛等等都有了，但祭物在哪里呢？那个年迈的父亲，那时大约114岁了，带着他等候了25年的儿子，经历了各种的艰难等等，他怎样持守住神不死的道，这道种植在他心里，无论如何他也会得到这个孩子的。这是什么？坚持。他说，我持守这个孩子直到如今，我知道如果神因我相信的把这个孩子赐给我，神也必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这样坚持，先持守住神的道。叫当他准备要杀这个孩子，有一个天使抓住他的手，没有让刀子落下。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了背后旷野的小树林里。这只公羊从哪儿来的？他走了3天的路程。那个时代的人可以轻松的走上25英里。那每次我去打猎或巡逻做什么事，我都走25到30英里。那我走得很轻松，我们有了所谓的汽油的脚。那人走了3天的路程，然后远远望见了一些山。那野兽会杀死那只公羊。另外羊在山顶上，那里没有水，没有任何的东西。难怪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了耶和华以勒，主必自己预备祭物。不然弟兄，在这科学的年代，在这伟大科学世界的年代，神怎能做这些事呢？他怎么可能做这些事呢？他怎么可能不借助科学形式呢？他仍然是耶和华以勒，是主。我们持守住他的道，他就能行他所说要行的事。Amen。他能拿一个死气沉沉冰冷形式化的教会，他能从那个教会拿一个成员，把神的生命放在那个人里面，用福音把他点燃起来。他能拿一个街上的妓女，他能拿外边巷子里的一个酒鬼，从他们造出一个男士和女士，因为他是耶和华以勒，主必自己预备祭物。阿们。我们怎么能用我们的标准来限制主神呢？我们在自己的标准上思想，我们在自己的标准上相信，抛开那些东西。是夏娃陷入困境的，就是那个他在自己的标准上思想，要在神的标准上思想，神的道所说的，要把你自己提到那些事儿之上，凭着信心相信他的道。诺亚说，我不在乎科学是多么能够证明在天上没有水，神能把水放在上面。他要这么做，因为他应许了，如果他应许了，他就会做的。他怎么做呢？ 他不是光到处走啊，说啊讲啊，他那样告诉我是的，我相信的，一定会他为此做了一些事儿。吼吼，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不只是坐在那儿说神这么说了，他为此做了一件事儿。如果你今早想要得救，神应许了救恩，那就为此做一件事儿，不要只坐在那儿，不要加入一个教会，在哪儿教训，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他应许了救恩和拯救。如果你病了，为什么要坐在这儿呢？就像那个长大麻风的，在城被围困的那天，他说了：“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那撒玛利亚被亚兰人围困，他们说：“我们为何坐在这儿等死呢？”那我们一直都在这里，我们就会死在这儿的。如果我们进城，就会因为饥饿死在那里。我们下到敌人的营里，嚯嚯，何等可怜的！他们能有的是何等小的信心，何等小的事儿！他们去到了那要杀掉他们的敌人的营里，但他说：“如果我们死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死的。如果我们得救了，我们的生命得救了，瞧那我们就做对了。”我们下到那儿，神尊重了那一丁点的破烂的信心，不但救了他们，而且拯救了以色列。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照着神的道接受他并坚持着道的男人女人。神会先让地震和震动降在营地里，神会看顾在天上是不是会有雨。你说加伯兰弟兄，医生跟我说我要死了，我得了癌症，那可能是真的。那人告诉你他所知道的一切，但他唯一能做的事儿，他有五个用来工作的感官，他能使用其中两个，是什么呢？一个感官是触觉，另一个是视觉。视觉和触觉，他能感觉到某样东西，或者通过 X 光看见某样东西。人能用来工作的只有这些，他知道的只有这些，但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做。但不要看那个，他已经到头了，要看在这圣经里是怎么应许的。你说他会如何成就呢？神那样说了，当神说了，问题就解决了，问题就解决了。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他的道成了肉身，今天在你里面成了肉身，只要你让他成为肉身。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15章，神的话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相信他，他是真理，他是种子，他会成就神所应许的一切。那注意，一群懂科学的科学家会出来说诺亚先生，那你是个好传道人，我们欣赏你，那你这里有一群好的会众，好的家庭，然而如果你我们不同意你，我们知道你是不一样的，你只是在人们中间散播一种狂热，那你甚至吓唬一些人，告诉他们世界到了尽头。我们想明白并用科学向你证明，那个魔鬼从来没有死，他还想那么做。那同一个魔鬼说，你说是神的儿子，显一个神迹给我看，请一个神迹把这饼变成啊，你饿了把这些石头变成饼，我就信你。同一个魔鬼在那些受过教育的祭司里面说，你说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向我证明一下。叫那个魔鬼没有死，他并没有死。叫魔鬼总是取走他的人，但他的灵却留下给了另一个人。但让我给你一些鼓励，神取走他的人，但他的灵也留下了给另一个人。是的，有人要接受那道，有人要接受这样或那样的高摩，这取决你是什么，什么样的灵在这个麦粒里面，这才是关键。你要么相信，要么不信。是的，那不久前有人对我说，那是个传道人，那这让人吃惊。当他那样说话时，我正在一位医生的办公室里。我告诉你们实情，我发现相信神医治的医生比传道人还多。没错，是的先生。那我接受了采访，你知道是因为观察杂志，或者不是观察杂志，而是里边写了唐尼的奇迹的杂志啊，读者文摘。是的，那当他们在梅奥弟兄的诊所采访我时，让他们怎么说呢？我没有宣称是医治者，我们只宣称是帮助自然，只有一位医治者，就是神。呵呵，就是这样，有思想的人会留心并查验整个的事情。我们是人，我们会死亡，犯错误等等，他是神，是无限的，我必须相信。如果我能解释了，那就不再是信心了。我不能解释为什么一头黑奶牛吃的是青草，挤的却是白牛奶，但他这么做了。是的，你也无法解释的。对了先生，无法解释神怎么做这事儿，但他只是说他要这么做。我永远不知道，你也永远不知道，但我们相信的，你是借着信心得救的，你是借着信心得医治的。凡到神面前的人必须是借着信心去的。不久前站在电台那里，一个人正在取笑聚会，但他不知道我是谁，他说我不信那些，那不可能发生，我就是无法相信那样的事。 他说我必须用科学向我证明。我说你永远不可能成为基督徒，永远不可能。他说我是个基督徒。我说这不可能是，这不可能是。我说用科学向我证明基督在哪里。我说你结了婚，他说结过婚。我说你爱你妻子吗？他说是的。我说你用科学向我证明什么是爱。我说哦，他说我做不到。我说那么你还没有得到我称之为爱的东西。瞧你只那只是在你头脑有了一个表面的相信。瞧你不能用科学来证明它。告诉我什么，他出去给我买相当于一垮脱的爱来。给我买相当于一毛钱的信心。你做不到。神的全副军装就是信心。仁爱、喜乐、和平、节制、良善、温柔、柔和与忍耐。信徒的全副军装就是信心。我凭着信心相信神，因为神这么说的。那什么，亚伯拉罕被保罗称为因信称义，在雅各书是因行为称义。亚伯拉罕谈的是神所看见的，雅各谈的是人所看见的。借着你的行为将你的信心指给我看。没有行为等等，瞧，如果你没有与信心相称的行为，这表明你没有信心，你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但如果你真的有信心，你就会相信的并付出行动。是的，把它付诸行动。挪亚做了，他付诸于行动，他去建造方舟，不管科学说什么。那瞧这儿，我们要用科学向你证明上面没有雨。我不管你多么能向我证明，多么能借着科学研究那样说，不管你想叫的什么，神告诉我要下雨，我相信神，这就够了。天要下雨，雨要从哪里来的？诺亚先生，我想问问你，牧师先生，那雨要从哪里来呢？他在哪儿？那如果神告诉我雨要在哪儿，他就能把雨放在那上面。是的。今天他们说这事儿不可能发生，他们在聚会中看见辨别人心的事儿，他们说那一定是心灵感应，心灵感应，心灵感应，辨别诸灵主的意象。先知拥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灵感应呢？当耶稣那天站在那里，腓力走上来时，耶稣拥有的是什么呢？腓力得救了，他就找到拿撒勒，把他带到耶稣跟前。那里说、哦、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当他走到耶稣所在的地方，耶稣看着他说，你是个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你怎么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那从身体上说，那如果你曾到过那里，那在山那边大约15英里，两个地方要翻山越岭走一天，耶稣怎么能看见他呢？那是什么？他是个有信心的人，是个想看见神的道彰显的人，想知道神说主你们的神必要兴起一位，当弥赛亚来时，他必定是一个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拿单也看见，他知道，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是的，他的名字永远长存。但当你借了不起的古板的祭司站在那里，身后可能还有很多有神学博士、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头衔的传道人排成一队站在那里，以为自己知道神的道。他们知道这道，但还有许多不但要认识神的道，更要认识他，认识在道里面的他。是的，要认识他就是在道里面的生命。那他们站在那里说，这人是别西卜，他是个算命的。他看见那些事，他是个算命的。耶稣转过身来，他知道，那等一下，让他们从未大声地说出来。他们在心里那样想，他知道他们的意念。圣经岂不是这样说的吗？路加福音，是的，是的，他知道他们的意念。叫他们以为耶稣在读他们的心思，察觉到他们的意念。他说，你们说话干犯我，为罪赦免你们。但是有一天圣灵要来做同样的事，你们说一句干犯他的话，你们说话干犯他，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瞧，瞧圣灵他们不能够明白的，他必须答复他们的会众，因为他们的会众站在那儿。他们说乔里一定是在读他们的心思，他有心灵感应，他是别西卜，是个算命的。任何人都知道算命是属魔鬼的，他们称神的工作是魔鬼，称神的工作。你们不知道魔鬼所拥有的东西都是从真实的东西歪曲来的吗？什么是谎言？是真理被歪曲了。什么是淫乱？是正当的行为被歪曲了。所有的罪都是真理和正直被歪曲了。什么是死亡？是生命被歪曲了。那当然， 这是在他的道中说的，事情就是那样的，人们只想遮盖的，想遮掩的，使他说一些的事儿，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没有信心接受神的道。但拿但也有，当西门走上那里时，他怎么样的？他听过他的法利赛人老父亲说，西门我儿，在末世来到之前，那可能会有，那我在我的有生之年仰望他来到，但他没有来，他可能在你的有生之年来到。如果他来了，西门，那这就是所要发生的，而这必有各种的事发生，有各种各样虚假的事在到处兴起。但你记住这个，持守道，明白？当这位弥赛亚出现时，他将是一位先知，这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就像摩西一样，因为我们的神的道说的将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那你知道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神间先知，但他的行为和说话将跟先知一样，因为你不能高过那个，除非你去到神那里，明白？他说他是神间先知，他在地上的工作将显明他是一个先知，那样我们就知道那是神。记住这个，我想那天晚上安德烈来告诉他，哦，我们看见弥赛亚了，我想向西门说，好，走开走开，出去吧，去吧，别搅扰我。但第二天当他去参加聚会时，他走到主耶稣的面前，耶稣说，你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这话就除掉了他的冷漠。他做了什么呢？那耶稣，那个没有学问的渔夫，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圣经说的既无知又没有学问，但神喜悦那个信心，使他成为了彼得，小石头，天国的钥匙被赐给了他。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在什么上？像天主教会所说的石头上吗？不，在什么上？是什么呢？在属灵的启示上。行，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在神书写的道被赐予的属灵启示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的。为什么？特别芥菜种子大多了，那是神的大能借着道在必死的人中间运行，道成了活的。在挪亚里面的就是这个，他说道在他里面成了生命，我要为此做好准备。哦，昨天没有下雨，你说天要下雨，什么时候要下雨？我不知道，但必要下雨。你怎么知道天要下雨呢？神这么说的，就像他们对亚伯拉罕说的，他80岁了，妻子90岁，可怜的老婆到处奔波，25年来一直带着那些给婴孩预备的别针、尿布等等，现在他90岁了，像这样拄着拐杖走路到处走，亚伯拉罕拖着背，胡子向下垂着，怎么样，亚伯拉罕？嘿，你那个很久以前你离开了乌尔城，你说你要一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荣耀归神，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会有的。为什么神这么说了？啊，那是25年前的事了。神这么说了，即使是125年，也没有任何的影响。无论如何，神也会成就的。行，坚持，坚持不懈，追求，竭力的追求。你就抓住了他，那就像放风筝的小男孩，你说风筝在哪儿呢？他说我不知道，但他在那边的某个地方，我在线的这头呢感觉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接受了神的道的男人和女人，你就抓住了某样的东西，你的锚伸到了幔子之内，暴风雨和大风可能从四面八方吹逼摇动，但你已经锚定了，你去到了正确的位置上，你坚韧不拔，你会相信他，努瓦相信他，肯定的，他成就了神给他的人生目的。你想成就神给你的人生目的吗？那么要坚韧不拔，当你得到神的道时，要坚韧不拔，持守住的，那这个应许就是你的。摩西，那我现在有很多的人物可以讲的，我在这里说说摩西。在出埃及中，在出埃及记中，那摩西他是有学问的人，有谋略的人，战士，不单是个战士，而且是个将军。他不但是个将军，而且是将来的法老。阿们。我现在觉得兴奋，所以请原谅我。是的，一个将来的法老，他要拯救自己的百姓很容易，因为埃及已经在他手中了。他是将来的法老，当他成了法老时，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但有一天，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对他说话。后，他虽然拥有一切的教育，却像懦夫一样逃跑了。他所有的神学都失败了，他所有的伟大的东西都失败了。但有一天，在燃烧的荆棘中，神遇见了他，但神在这燃烧的荆棘中临到他后，你再看呢，手里拿着这根杖，老婆骑在骡子上，小哥顺坐在他妈妈腿上，他走上了去埃及的路，他怎么了？下去接管，他坚持不懈，他非常坚持。摩西，你想你80岁的手里拿着一根弯曲的杖，完全的都枯干了。 一根弯曲的杖，一个人的入侵，下到埃及，好像一个人要下去接管俄国一样。我们神只需要一个人，那他只需要一个人，完全被他握在手中。神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人，他能用那个人把俄国震得粉碎。他用挪亚，是摩西，对不起，神用摩西，当时摩西跑到这里安居乐业，娶了一个年轻可爱的女孩，生了一个孩子，继承了岳父米甸祭司叶提罗的羊群。摩西一切都有了，有可爱的家，有住处，舒适的生活在那儿，偶尔用他的弩打猎，那或许是爱之路。他拥有很多的浆果，很多的羊，那羊毛和贸易商队经过那里，我的一切都有了，他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事。但有一天，一天对百姓的负担，他早把那些劳苦担重担的百姓丢到了脑后。他们还在埃及，他失败了，这样神就能够对此做另外的事。那一天当神在燃烧的荆棘中遇见的事，说了坚持不懈，他就这样去了。你的军队在哪？我不需要任何的军队，我的军队是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就像一天早上先知在多滩，我的军队是一支看不见的军队，他去了，你能看到的只是一根弯曲的旧手杖，后面牵着这头骡子，胡子飘动着，赞美神，他的眼睛注视天空，下去接管。有时候信心甚至举止行为在属血气的人看来非常的古怪可笑，但如果那是神的道，就必定要成就。坚持不懈就被看到神时的成就。他下去了，他非常的坚持，他走到法老面前，看上去好像他要失败了。他说，我要让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神所差遣的。他要这样把杖丢在地上，仿佛要说那要变成蛇。那他和亚伦，法老就叫来两个占星家，然后两个被鬼附的人，像我们在末世所拥有的这种人，仿效选民，若是可能的话。是的，他们下来丢下杖，也同样变成了蛇。摩西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打发他来的神必能看顾的。他不知道接下去要干什么，你到了一个地步不知道做什么的。人们说他从未得到医治，然后那东西仍然在那里。如果神把那个放在你心里，你只管安静站住，你只管继续见证神的荣耀，继续前进。摩西说，我知道神差遣了我，发生了什么，蛇抽动了三四次，那这只大的可能是一只蟒蛇之类的，那抬起头来吞下了别的蛇。你们想过其他的蛇变成了什么吗？他们只捡起一根，他把其余的都吞吃了，再没有了。有朝一日神要用他的大能这么做。是的，摩西坚持不懈。有些人知道神打不了出去，说法老做这个，那他说如果你不做，我们就要这样这样做。他呼求神，神差来苍蝇、狮子和各种的东西降到地上。他怎么了？他下定决心带领这些百姓回到这座山上，回到这里。他知道他有神的旨意，他知道在他面前有神的意象，他知道天地都要废去，但那个意象不能够废去，所以他下去那里，他坚持不懈。听着弟兄，如果你今早能带着神旨意的意象上来，如果你能带着神的道上来，我不在乎发生什么，我要坚持不懈。那自从我坐在这里，在我心里我就得到了神的意象，我要坚持，我要坚持不懈，我要下去，我要来接管这东西，不要离开我，他别离开你弟兄，不要担忧，他肯定会离开你。大卫在那站在哥利亚面前，他的坚持不懈，他说，难道你们竟然站在那儿任由着现代的科学和科学家在那儿？那就听起来好像亵渎，但我希望你知道我的意思。难道你们竟任由那个现代的科学家站在那里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吗？而永生神的道却驳斥那种观点？难道你想告诉你竟然让现代的科学说没有神的医治，然而圣经里耶稣的事工有 60% 起都是神的医治？是的，我想是 86% 是神的医治，应许最后的应许。我的传道人弟兄，难道你要跟我说你会任由这个所谓的现代的宗派进入教会同盟和教会协进会吗？难道你会站在那个组织里任由他们扼杀在你里面的神的道，告诉你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吗？那么你究竟是什么呢？你有过任何的经历吗？你从神的灵重生了吗？你如果你有弟兄，你肯定会为此接受神的道，让其他的一切都成为虚谎。 肯定的。注意，大卫有一个经历，他带着一把小的甩石器，他没有太多的东西，那是一把甩石器，但他知道天上的神与他同在，他出去杀了熊和狮子，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他说，你是要告诉我，如果神能将那头熊和狮子交在我手里，更何况外面那个夸口备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呢？今天这个夸口的世界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俄国兴起的正在横扫众教会，羞辱他们，对他们来说做什么都不管用了。为什么下面的那个小卡斯罗，那个被鬼附的家伙，那我认识的，当我在那里时我跟他握过手，我跟他见过面等等，他友好的跟我交谈，谈到各种的事情，他说他相信将来有一个千禧年，有一位基督等等，但他出卖给了魔鬼。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一些好事，他的确做了一件事，他伪造印刷货币，然后他重新建了一个流通货币，那是有一天要在这里发生的事。这些的威士忌酿造厂和烟草公司的肥猪在这里可以拿他们的所得税到电视里去登广告。我知道我说的正在录音，但让我告诉你的完全事实，那是应该交给政府的钱，但他们逃税了。你试试看，你一次不交税看会发生什么，他们会因此扒了你的皮人。想要告诉我让那群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站在外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我们支持那样的事儿。今天教会需要的是回到神那里，回到他的道上，回到能力上，回到五旬节，不是回到五旬节的宗派，而是回到五旬节的经历。那些家伙谈论五旬节的组织，他们绝对是偏离了靶心。五旬节是一个经历，他临到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或任何想要他的人。是的，神不跟一个国家、一群人、一个宗派打交道，他跟单个的人打交道。对外邦人一向都是这样，从外邦人中选取百姓归于他的名下。瞧，那就是神跟他们打交道的方式，那必须得快一点。大卫说，难道你们说你们竟容忍那种的事发生？这个小小的甩石器，他追赶狮子什么的，他杀了他，追赶熊杀了他。他说，神岂不更要将那个在那边夸口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的非利士人交给我们？他嘲笑大卫，他说，我要把你挂在这根缩的枪头上，挂起来让飞鸟吃你的肉。他能够做得到。扫罗告诉大卫说，那个人是，那他的指头有14英寸长。扫罗说，那人自幼就是个战士，你只是个面色红光的男孩。哦，但是大卫说，我一些事要告诉你，我有些你不知道的事。哦，你什么也不是。他哥说，回家去，你太顽皮了，等你回去我要叫爸爸好好抽了一顿。大卫怎么说呢？他说，我在放羊，一天的仆人我在外面为父亲放羊，我信靠主神，一头狮子进来掉了一只羊羔，我去追赶的。为什么？他父亲给了他一个托付，是的，我把他打倒，他起来我就杀了他，因为有一个托付留给了我。哦，传道的弟兄，有一个托付留给了我们。一头狮子进来叼了主的一个仆人跑了，我今早带甩石器上来，用甩石器就出信心的祈祷救那病人，神必叫他起来。这是神说的，我们来追赶他，要把那只羊羔带回到羊圈里。我们需要你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你们每个人，我们需要你，我们必须有你。天父给我们一个托付，让我们去得到他，持守托付。大卫说，如果神能为了那只羊那么做，更何况那个站在这里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的呢？他说，我为我的哥哥和其他所有的人感到羞耻。他说，差不多要这样说了，我为你们的软弱感到羞耻。那天我对我的传道人团体感到羞耻，因为我听到他们站着同意，那跟不信者站在一起，说，啊，没有这样的事儿，啊，没有，你要，啊，我们不能，啊，指望那些的事发生。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如果他仍然在呼召，他就仍然在倾倒出圣灵。如果圣灵仍住在你里面，他就必会活出他从前活在耶稣基督里的同一个的生命。如果你看到一根枝子长出来，他结出苹果，只要他不会下一根枝子就结梨的，再下一根又结李子，那如果那样，那他就是嫁接的，是的。但如果树原本的跟长出另一个的枝子，就会结出苹果。所以今天我们有了许多嫁接的组织和宗派，那些树会活的。是的，先生，那天我看见一棵树上面9种不同的果子，那有石榴啊，我想还有柚子啊，柠檬各种的果子在上面，但是其实是一棵橙子树。我对人说，是我的朋友夏里特先生， 他说瞧那是一棵橙树，那怎么会那样呢？他说瞧，只要你切开树，把这嫁接的枝子接在那里。那我说瞧，那当它结果子时会结出橙子吗？他说不，它会结出各自的果子的。就是这样，弟兄，我告诉你，众教会嫁接在基督里，想要或应该是这样，按名在那里切开，自称是基督的众教会。他们这么做时，他们结出了什么？宗派的果子。但如果那根枝子长出另一个的枝条，它就会像第一根的枝条一样。那让我告诉你弟兄，如果今天圣灵真的活在教会里，这种教会就会写出一本使徒行传的续集。如果永生神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借着在五旬节降临的同一个圣灵而活，他就会写出一本使徒行传的续集。是的，他就会坚持，坚持不懈，直到事情成就。哦，神的怜悯我们。是的先生，是的先生，参孙，参孙，只要他能感觉到他背后的那七条发配，他就非常坚持不懈。他知道那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只要你能在你身边感受到神应许的大能，每个男儿女呢都能够像参孙一样坚持。这是道，道怎么说的？只要你知道你心里得到了那个应许，你就能够坚持不懈。那个信心告诉你，当你现在坐在这里时，那个信心说我得医治了，我得医治了。瞧，你感受到那个，只要继续前行，弟兄，神会处理非利士人的事的，你不用担心。你曾想到没有，参孙怎么用那根的驴腮骨？你知道那些的盔甲有多厚重吗？一些大约有一英寸厚、一英寸半的实心的铜盔，拿一把两刃的剑砍在他的盔甲上，都伤害不了他。参孙拿一根又老又烂啊，对不起，那根拿那根又干又老的驴腮骨，把它捡起来，打倒了一千个人。瞧，第一下打到其中的一个人的头上，那根驴腮骨本来就会裂成无数块的碎片，但是瞧，神迹在驴腮骨里，就像在参孙里一样，他感觉到，他说只要我能感觉到那个应许在那里，让他们上来吧。弟兄的开始左右敲打非利士人，为什么？他坚持不懈，直到最后一个非利士躺在地上。 Amen。 他有什么？他没有多少，他用一根驴腮骨战胜了刀枪和受过训练的人，但他身上有神的能力。那你注意，神的能力先临到了他身上。哦，弟兄，一时征战到每个症状消失。哈利路亚！一时征战到每一个疑惑都消失了。又像我的病情不一样，拿起那根驴腮骨把它敲出去。那这个说，但是你知道我的情况有点不同，我年岁大了，把它敲出去。亚伯拉罕100岁了，前进。像我的病情非常的糟糕，约拿在大鱼的肚腹中，手都绑在身后，躺在大鱼的呕吐物中，他所能看到的尽都是大鱼的肚腹，有许多的症状。但他转过身来说，主啊，我要再次仰望你的圣殿。无法隐藏他，是的，坚持，坚持不懈，完全持守住神的道。为什么约拿那样持守呢？因为他知道所罗门献圣殿时的祷告说，主啊，你的民若在任何地方遭遇了患难，仰望这个圣所，求你从天上垂听，应允他们的祷告。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神必垂听那个祷告。如果约拿在那些的情况下都能对神有那么大的信心，你又怎么样？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处在那种糟糕的情况中的。他仰望的是一个最后背离神的人，扫罗所祷告献给神的殿。那当时圣灵借着火柱做见证进来去到了后面。今天你们在照片上有了这同一个火柱运行在我们中间，行出同样的神迹奇事。问题在哪里？安静听着，听着。更何况我们仰望的不是一个地上的殿，也不是某个组织某个宗派，而是神的右边，耶稣穿着剑的血的衣服坐在那里。阿们。他自己的宝血在父的面前为你我所承认的代求。阿们。希伯来书3章说他是大祭司，长远活着，今早在父面前代求。哦，大祭司。如果约拿能往外看，他不看大鱼的肚腹，我们岂不更该不看这小小的疼痛、小小的痛苦或我们的这些的小小的问题们？我仰望你神圣的应许啊，主，你无法拦阻一个圣徒去向主祷告。事情就是这样，肯定的。好的，我必须得快点，朋友们，我又要讲的太迟了，让我们再多讲一些的内容。约翰他非常肯定，因为神告诉了他。那你知道他爸爸是祭司，那你知道，但奇怪，他没有下去做祭司，他去了旷野。他不想混乱在人的理论里边。9岁的时候，他去旷野寻找。他爸爸妈妈老了， 知道他们绝对看不到他们的先知儿子在那个时代登场。那记住，那同一个灵应许在末世要赐给我们以利亚。记住，当耶稣讲的是约翰时，他从未引用那段经文。那巴比伦，你注意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马太福音三章。因为如果你没注意到的话，你就在经文中搞出了矛盾。他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在地球被火焚烧之日之前，在那些日子地球还没有被火焚烧，基督这次来到之后地球才被火焚烧。他要差遣以利亚来纠正这些的事，把人们带回到与神的和好中。这位以利亚要恢复第一个以利亚要把父亲的信心带给儿女们，但末世这个以利亚要把儿女们恢复到父亲的信心上，明白吗？瞧，回到起初，回到原本的五旬节父亲的正确信息上。以利亚，神呢，请差他来，这是我的祷告。主啊，差他来吧，快快差他来吧，我们要为他祷告，让他出现。神总是在地上某个地方有他的代表，他从来不会在某个地方没有一个见证人，而是一向都有一个真正站立的见证人。我相信的是，我相信我们现在正处在主再来的影子中。到了神的大能以先知以利亚的形式兴起的时候，差他下来纠正人们，并引导那一小群的人。挪亚的日子怎么样？罗德的日子怎么样？教会也将是这样，只是少数人。好的，我们发现约翰并没有下去接受他的传道人训练，而是去旷野得到了一个经历。当他出来时，他谈的是旷野毒蛇的种类。他在旷野里看到蛇，斧子已经放在了树根上，他的讲道就是基于那样的事。但周围人们围着的，他说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他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你是弥赛亚？他说不是。你是那先知吗？是那位叫兴起的弥赛亚先知吗？我不是。他说但他正站在你们中间。过去大祭司该亚法在那儿，我想他可能不在，他太高贵了，他不会下到那样的地方。但是某个祭司可能会说，先生，这是琼斯弟兄，他是个好人。那某某弟兄在这里，那约翰多弟兄，那我相信主正在使他成为一位弥赛亚。约翰说我会认识他的，有一个迹象会随着的。他知道是什么。有属灵悟性的人有福了，有眼能看见，有耳能听见的人有福了。他说我会认识的，神必印证他，神印证他的仆人。是的，先生。不久他来了，约翰抬头看，看见了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肯定的要来到的不是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双学博士等等，或某个祭司、某个穿着某种奇装异服的时代的幸运儿。他是那人走下来，他知道他是谁，因为有一个迹象随着他。他知道他是谁，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神的教会要兴起来，并大有能力。是的，那等我讲完这个主题，约翰坚持，他坚持不懈，因为他知道。他认识那位弥赛亚，因为弥赛亚要带着一个迹象。我们今天看见的那些迹象，弥赛亚再来的迹象正在出现。现在安静听着，这个希腊妇人，她听说了耶稣的事，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她是个希腊人，是异教徒，她听见，然后她就来了。你知道吗？信心找到了别人所没看见的泉源。信心找到了别人看不见的泉源。你说哦，那上面是什么？下面是什么？那边是什么？那个小人物是什么？哦，那是个小宣教团，是某某某。如果神要做什么事，他就会来到罗马天主教会，就会临到卫理公会的大主教，就会临到圣公会的教父们，或者像他们那样的人，他就会。是的，他们起初就是这么想的。他的生在哪儿呢？在马棚里。他的门徒是从哪里找来的？是在河边的渔夫中，是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下等人当中。行，神做着想做的事，但你会认出他来。当以色列人经过的时候，跟他在山顶上的摩押区别在哪儿呢？摩押献七头的公牛跟以色列献的一样，摩押献七只的祭牲公羊跟以色列一样，从纪要上说他们完全是一样的。他们其实是弟兄。摩押是从罗德的女儿来的，巴勒在那里献上同样的祭物，做了相当的纪要，但差别是什么？其中一个有受击打的磐石，有火柱，营中有欢呼王的声音， 是一群跨宗派的人，他们没有家，没有称为自己的地方，他们正在漂移，是寄居的，是客旅，四处流浪，承认他们是寄居的，是客旅，他们正在寻求一座城。今天也是这样，不是跟某个巨大的组织有什么联系，那没问题，但是我不管你属于多少的组织，随便你想要的任何的地方，但首先把你的名字记在那册子上，让神用基督耶稣的血写上去，凭信心接受圣灵来相信神所写的一切的话都是真的。这就是了，是的。那这个妇人一开始就是一个希腊人，但信心找到了一个泉源，是别人所不知道的。记住，神的道是一把剑，圣经这么说的，它是剑。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那如果你想要记下来的话，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来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那让我在这停一下，听着，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能刺入抛开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都能辨明，对不对？那现在停下想一想，连心中的思念都能辨明，经文会说谎吗？不可能。如果这自相矛盾就不配写在纸上，它就是一个骗子。如果神的应许自相矛盾，你还怎么能相信呢？就像最近到苏兰宣教会主席莫尔斯雷赫德博士那里去的那个印度男孩，那他站在那里说，那记住，我们知道耶稣活着，雷赫德博士说，因为他活在我心里。是的，那个男孩说，是的，穆罕默德也活在我的心里。我们在伊斯兰教中所能产生的心理学跟基督教一样多。他说，只要我想看看那些所写的迹象，马可福音十六章的迹象得到应验。那他说，哦，那个啊，你只是乔先生啊，从九章，那马可福音十六章从九节起，不像其他章节那样是启示的，那只是梵蒂冈啊加在那里的。他说，那么其他的章节也未必是启示的。你们在读了什么样的书呢？可兰经全部是启示的，何等的羞耻！基督的教会蒙了何等的羞辱！这要么是神的道，要么就不是神的道。只要你把信心放在了上面，你就能看到的发生果效。你相信的、接受的，是的，先生。只要你相信的，什么连心中的思念都能辨明。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约翰福音一章，道成了肉身，就是基督。他来到地上，他往下看着众人。一个小妇人摸了他的衣服，他转过身来说：“谁摸我？”彼得责备的，他四处看看说：“谁摸我？”彼得说：“大家都在摸你。”他四处看看说：“但我觉得我虚弱了。”看到那个小妇人，你的血漏已经止住了。什么？神的道看出人的心思。那些法利赛人说，他们在心里说：“他是别西卜。”行，那就是他的本体，绝对是。耶稣转过身来说：“我赦免你们。”这么说，耶稣看着听众，看出他们的心思。那什么道，道成的肉身，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现在还是那样的，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明白？要让永生神进到你里面，你里面就必须有永活的道，因为道就是神，他在你里面成了肉身，在你里面成了灵和生命。当他进入你的肉身和信心里成了生命，那么你就是一个活着的榜样，你是神的见信，对众人所念诵。你不像基督那样拥有的不是全备的丰盛，因为他在五旬节那天被分开了。那你们相信你必须说方言才能拥有圣灵的人，我想要你们听一下这个。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时，他是火蛇，那是带领以色列人的火柱，他分开自己落在个人身上，神在他的教会里。谢了先生，圣灵，没错，他们就在那里领受了圣灵。他们说方言时不是未知的方言，听到他们说话的那些人懂得他们所说的。那个时候福音必须要传出去，他们去了听众中，走进大院，开始说方言，不是未知的言语。当你认为你必须说未知的方言时，你就把车放在了马的前边。不，先生，他们说方言，人们听得懂，每个人都能。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圣来所用的相谈的？神差来的圣灵的座位太多这样的。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连心中的思念都能辨明。什么？他只能被一只手抓住，剑是休眠的，它里边什么也没有，除非被一只手抓住。当信心的手拿起神的道时，他就会做耶稣所做的同样的事。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或许你只能砍一点点，或许你的信心的手软弱，你只能砍这么多，说只要我能看见足够的亮光，看见我得救了，那别的应许又怎么样呢？如果你有强壮的信心，只手拿起神全备的道，砍断一切的黑暗。阿们，直到神的光照射进来，面对面的看见神。 就站稳在他的道上。阿们。这个可怜的小妇人有许多的拦阻，有许多的拦阻，但他的信心没有任何的拦阻。是的，没有，他听说了，信心抓住了，他听说了，他的信心就抓住了。那他们可能这样对他说，你知道你是个希腊人，你知道你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有种族隔离，行，你在这里什么也得不到。但他有在乎那些吗？没有，先生，他有信心，那个信心就是他所需要的，因为他知道那是神的道站在那儿，他有信心。一些人可能这样对他说，等一下，他自己的国民，自己的教会可能说，等一下，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你不需要去了，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但另一样的东西，那就是信心，他有一个全员，丝毫不理会那些，毫不在乎。他拿起那刀，他是刀，这个女人有信心握住这个刀，她继续前进。他们可能取笑的说，瞧，别的人都要嘲笑你，因为那女人明年还会病得跟今年一样的重，她仍然会有那个鬼，她还会生同样的病，但她丝毫不理会那个，信心抓牢了。行，如果你去那里参加一次聚会，你就会赶出教会的，记住，他们会把你赶出去，他们会驱逐你，那对他起不了任何的作用，信心超越了那个，他决定到耶稣那里去，就是这样。那为了节省时间，这些内容我们随便拿出一个都可以讲很久，但现在要节省时间。但他去了耶稣那里，他得到了又是失望，是他自己，但不是他的信心。他到了耶稣那里，耶稣说，我奉差遣不是到你的种族那里，何等直接的拒绝，我奉差遣不是到你的民那里去的。想想这位他对只有如此信任的人却拒绝了他，我受差遣不是去你的民那里，我奉差遣只是到以色列人那里，你是个外邦人，我甚至不是奉差遣到你那里去的。另外你只不过是狗，这没有干扰到那个信心，他继续前进。是的，耶稣说，我奉差遣只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如果它发生在我们中的一个人身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你们宗派什么也不是，哦，他指责我的宗派，我再也不听他的。就这样去吧，你什么也得不到，必须持守的道，那道在哪儿，你就要跟他站在一起，信心锚定了。一些人可能说，叫我告诉你，他们会取笑你，他们要把你赶出教会，任凭他们赶我出去，叫没关系。耶稣说，我奉差遣不是到你的种族那里，我根本不是为了你的名而来，你只不过是狗，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而那是你们卫理公会中的一个，是你们浸信会信徒、长老会信徒、五旬节派信徒中的一个，那会怎么样？哦天，你可能说，哦，那个冒牌货，我要告诉莫博士他是对的。行，你还没有信心，他知道帮助就在那儿，他听说了，信心是从听到的，听什么？道。他知道那有真实的东西。是的，他依然持守着，不管的是耶稣说，记住，我奉差遣不是到你那里的，父差遣我不是到你们外邦人那里去的，你们是一帮狗，你们以为我会拿儿女的饼丢给你们这群不配的狗吃吗？我奉差遣不是到你那里。但这女人的信心依然持守着。弟兄，她不是什么温室的植物，需要呵护啊，宠爱啊，像今天的一切的庄稼那样。哦，将来如果事情是那样，我就再也不会去了。呵呵，难怪你握不住那把信心的剑，难怪你在道上妥协，去某个地方，在那你能听到某种大杂烩的娘的腔的东西。你们这帮温室的植物，叫虫子咬你一口就给我杀了你，老实的给你喷药。不要相信那东西。哦，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魔鬼在给你喷药，童子军。他可不是，弟兄，他很坚定，他有真正的东西，他持守着。他怎么做？他承认耶稣是对的，他总是真实无伪的信心。听着，不管他是不是伤着了你的组织，这种的信心必会承认真理。是的，真理信心。如果你有信心，这是神的道和神的应许，不管别人说什么，你相信的，你承认的。他说那是真理主，我是希腊人，我不配，我是只狗，我不配任何的东西，但我只是来找点碎渣。 我自己也是来找碎渣的，你们呢？主要我想要点碎渣，我不能有一个像他们在五旬节那天所拥有的教会。如果我不能有主啊，让我得到点掉下来的碎渣。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这个就是那个，我总是说如果这个不是那个，我就持守住这个直到那个来到。你们这里这里，我就持守住这个直到那个显现。瞧，这是道。那当有人我可能没有足够的信心像以诺那样下午散了一阵步就跟神走回天家呢。那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我绝不会站在任何有那么大信心的人的路上。薛的先生，如果他有信心赞美神，我为此太感谢神了。让他到锚定在那里，我希望他那样锚定在我里面，当死亡来到时，我看见彼岸打开了一条路，就直直的走过去了。没错，薛的先生，所以我只是来找点碎渣。但你想要告诉今天的某些现代人，只要找点碎渣，不，如果他们不能有上等的位置，他们就什么也不想要。你要么下来我这里，就像得了大麻风的奶蛮说，你要下来，你在我身上摇手，告诉我这样那样的事，否则我根本就不信。那只有这样，那要不我就再也不去了。那就是你什么也得不到的原因。你们听见了吗？接受碎渣，我的弟兄。接受碎渣，我的姐妹，不管他给你什么，只要接受了。说神呢，谢谢你，我只有一点信心，但我一定要持守住那个，并为此感谢你。我相信我能痊愈，施先生，我相信神的道是对的，我要死死的持守住这个，我必定会痊愈。你看会发生什么？只要接受碎渣，最小的碎渣，肯定的。那记住，他从未见过神迹，他是个异教徒，他从未见过耶稣行任何的神迹，他从不知道他是神，他从不知道，只是因着听见。但当他到了那儿，或许看见了耶稣行了什么事儿，这就不同了。瞧着听见人们说，瞧你知道，在他们的圣经里说，主必兴起一位先知，他要行神迹，知道人心里的秘密，告诉人们这些大事儿，大事将要发生，是那样的吗？他从未看见它发生，但他就那样相信了，就是这样，这就是了。我想起了妓女拉合，他从未见过以色列人，但他听见了，他就把探子藏了起来，离弃了他自己的人，他自己的教会，他自己的名和别的一切，把探子藏了起来，因为他听见了。他从未说等到我什么时候听见约书亚讲道，那等我听完了讲道后再做决定，而让我看看神在什么地方分开红海，那或者让我看看他做一件那样的事儿。他没有等候那个，他说我相信，我们听见了，我们听见了。哦，神的，我听见了，我知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知道他是神在肉身彰显，我知道他今天活在教会里，我知道他现在就在这儿，我知道他让人拍下来的不是我的照片，我知道那是他的照片，我知道那是同一个火柱今天与我们同在，因为他在行同样的工作，同样的神迹，同样的骑士做耶稣所做的同样的事，那是带领以色列人的同一个火柱。那耶稣，任何知道圣经的人都知道他是立约的使者，是在旷野行在以色列人面前的天使。那基督不是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加的宝贵，他跟随火柱去到了旷野。那耶稣，那当然那火柱彰显了出来，他说我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他回到了父那里去。在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后，大树的保罗，那十二使徒扫罗走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同一个火柱击倒在地，别的人都没有看见了火柱，他们都站在旁边，他没有看见，但扫罗看见了。一个圣人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耶稣。瞧，我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那如果我告诉我在我里面的是约翰德林杰的生命，你就等着我在外面的二大枪向你们扫射吧。如果我告诉你在我里面的是一个艺术家的生命，你就会期望我画出艺术家的图画。天主教会，我不是在责备你，瞧看看，如果基督的生命在教会里，他就会做。如果圣灵在教会里，如果科学家拍下了这火柱的照片等等，我们在这教会里一直看到他，如果那是基督的灵，他就会做基督的工作。耶稣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我所行的这些的事儿。他们是为我做见证的。如果圣灵仍然是真实的，那么圣灵就会为了自己做见证，相信圣灵的工作。那肯定有很多的表面相信和假装相信的，你知道会有这种事的，神说的会来到的。瞧，这种事要干什么呢？如果有张假美元的，必定是从一张真钞仿造出来的。你看人们声称拥有圣灵却活在淫乱中，醉酒等等，他们没有得到圣灵，他们想要模仿他，但必定有人是真实无伪的得到了他，得到了圣灵，神神迹伴随着来证实他的道。拉合听见了，他相信了。 这个妇人，这个叙利菲尼基族的妇人，他也相信了这个希腊的妇人。他说，主啊，首先他说大卫的子孙，一个外邦人不是借着大卫的子孙跟基督挂上钩的，犹太民族是通过大卫王来的。耶稣没有理会的，但他回过头来说，主啊，帮助我。阿们，那打动了耶稣，耶稣是他的主，不是大卫的子孙，而是他的主。主啊，帮助我。那个抓住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夫人说，没错，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那是真的。注意看，那个夫人用正确的方法去得到神的礼物。他怎么说的？耶稣说，他用的是正确的方式。耶稣羞辱了他，说，你我奉差遣不是到你那里去，你是狗的种类，你的种族只不过是狗，我奉差遣不是到你那里去的。夫人说，主啊，不错，道就在那里。阿们，持守住道，信心总是能认出道。但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那抓住了耶稣。主啊，帮助我。耶稣转过身来说，因这话，哦，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因这话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什么？他得到了什么？他以正确的方式去接近神的礼物。你必须接近。那记住，他是第一个让大卫之子在他身上行神迹的外邦人。记住，那是第一件在外邦人身上所行的神迹。是的，就是这个叙利腓尼基族的妇人得了医治。是的，他用正确的方式接近神的礼物，对道的信心是正确、敬畏和谦卑。行，你不是到处去说啊，我不相信的东西。如果我们的教理问答不这样说，嗯，那我就不看。不管你的教理问答怎么说，你把教理问答或别的任何的东西放在道之上吗？神的道才是对的，其他一切都是虚晃。行，他敬畏、平静、虔诚、谦卑的上来。你必须谦卑，升高的方式就是降卑，一向都是这样。凡自卑的比升为高，凡自高的比降为卑。看看那时候的马大，我知道我留你们太长时间了，当我某时候要为你们来补还过来，再讲一篇真正短的道。那听着，我现在再说一些事，那我就结束，希望没有耗尽你们的耐心。那马大，他在耶稣面前非常非常的坚持不懈，瞧着走到那里说，主啊，那记住，他派人请耶稣来为他的兄弟祷告，他却没有来。那在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耶稣说，啊，我想是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说，当时他经过比士大池子，那他看见他知道有一个人患病38年了，那大约有2000人站在那儿，脑积水的婴孩，那瘸腿的、瞎眼的、跛脚的、血气枯干的、扭曲的，耶稣经过那个池子四处观看，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怜悯。千万不知道爱是什么意思，我们有人的一面来看他，充满了怜悯，肯定的，你讲的是人的怜悯，真正的怜悯是遵行神的旨意。行，就是这样。哦，我不会对他说什么，因为他是个好男孩，他喝酒，他做这事，他需要基督。我不会对他说什么，因为他属于那个教会很长时间了，我不对他提到神的医治。哦，弟兄，你真不知道怜悯是什么。耶稣经过那里，他知道神的旨意。那记住，他刚刚叫死人复活。那记住，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他经过那个池子，他从池子边走过去，那里有带着小婴孩的母亲，他们想要等候主的天使来搅动水。他继续走过去，那走到一个患病的人那里，那我们就说是前列腺炎吧。那他病了38年，那是慢性病，那不会要他的命的。耶稣说，你要痊愈吗？那这些瞎眼的、跛脚的、看不见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又如何呢？耶稣说，你要得痊愈吗？瞧，他知道去哪里，神道引导着他。他说，你要得痊愈吗？那人说，先生，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那他可以走路。那他说，我正要下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去吧。那他被人质问，他们把耶稣带到殿里来质问他。如果他今天做同样的事，他也会同样被人质问。是的，他撇下2000人，那些人会怎么样呢？我知道某某弟兄在那里，某某姐妹，她是个好女人，在那里躺了20年。如果她真的是神的话，她会下去做那事儿。今天的同一个老魔鬼也说同样的话，你若是，如果这个是，如果那个是，同一个老魔鬼，瞧，同一件的老事儿。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在那里质问的这些事儿，那注意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瞧，他有一个意象，意象指示他，父所做的事儿，子也照样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瞧，同一位神。那马大在耶稣面前，他站在那儿，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那为什么他不来呢？因为父给他看了拉撒路要死去的异象。瞧，那他们派人去叫他，就去了另一座城，他们又派人去，他又去了另一座城，最后他说拉撒路睡了。 哦，那是耶稣所用的术语，对基督徒来说没有死亡，我们知道那个。那门徒说，他会睡了就必好了，只是休息一下。耶稣说，但他死了，用他们的语言来告诉他们，但我去叫醒他。哦，我能看到耶稣走到马大所在的地方，进了城，我能听见那些的犹太人说，啊哈，这就是神医、啊、他们离开了教会，所有的一切就跟随着。当真正的情况出现时，这就是他的朋友吗？但他却溜出了城，派人叫他，现在他才回来了。耶稣继续往前走，但是小马大在他内心深处有个东西，那这东西呢，他总是有点脱了，那他想要保持屋子干净等等。那马大亚听得到，但这是他显出本色的地方。他溜出去到了那里，那你知道，我相信他读过了书念妇人的事，那你知道圣经里的书念妇人，那他怎么说呢？他下去说，主啊，他就是主。那看起来好像马大有权利责备耶稣，说你为什么不来呢？那我们现在我们相信你真的是一个圣国论，像那个神奇就不会发生了，那是今天的不能发生的原因。哦，他以圣灵的形式在这儿，你没看见的，但他是灵，与他的道同在，行，肯定的。你们祈求一场复兴，等着在教会里爆发了，这个或那个发生，有人喊叫荣耀归神，哈利路亚，你就关闭了教会。你真的不知道复兴是什么，基督来到教会，你甚至不欢迎他。行一件神迹，医治某个人，你说那可能是心灵感应，难怪他不能在你们中间行事，难怪老李家教会他在门外叩门，想要回到他自己的教会里来。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这些宗派拒绝了他，直到他站在门外想要再回去，是的，把他赶出去了。那我们发现马大走到他那里说，主啊，你说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主耶稣的试验的，他说你兄弟必复活，马大说，是的主啊，他是好孩子，在普遍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在末日他必复活。他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他在试验。一个人站在那里说，在过去活过的人和将要活着的人中，他是唯一能这么说话的人，就是神的儿子。他说我就是复活是生命。圣经说他无家兴美容，叫我们看见过去他的肩膀已经垂下去了，头发变灰了，他30岁却被当做了50岁。犹太人说你还不到50岁，还说你见过亚伯拉罕，现在我们知道你疯了，瞧他的工作可能使他显老了。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Amen， 他不知道这个，他在人肉身的帕子里。他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要是的，我信你是神的儿子，神要临到世界的，您把他葬在哪里了？我这里借了一些东西是我常说的，那你知道我希望如果我伤了某个人的感情，我不是有意的。那一个基督徒科学会的夫人有一次告诉我，他说布拉德兄弟太夸大耶稣了。我说不不，我说我连一半还没夸到呢，真希望我更多的语言能够用来夸他的。他说想要把他当作神了，我说他就是神，他仍然是神，他将来还是神。他说他是一个必死的人，他是一个人。我说他是人又是神。他说我要用你自己的圣经现在证明他只是一个必死的人。我说让我来听听你来证明。他说约翰福音11章，耶稣到了拉萨路的坟墓那里就哭了。我说那就是你用的经文吗？他说是的。我说姐妹，我这么说不是要亵渎，这不是说笑话的地方，但我这么说是为了他。我说那比用饿死的鸡的影子做成的汤还淡。我说瞧你非常清楚不是那样的一回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他来到这里溜肩膀哭泣着，但你哭泣时他与你同哭，他感受到你的疼痛，他是能体恤你软弱的大祭司。他哭泣着去到了坟墓，知道父已经告诉他的事，因为他说他不能做什么除非父指示了他。他就去到那儿，瞧他去叫他复活，但他也能同人一道像人一样哭泣，哭泣着去到坟墓。但当他站在那儿，他说把石头挪开，他说他臭了，72个小时后他的鼻子就塌陷了，这已经是四个昼夜了。瞧他的脸塌陷了，他腐烂了，烂掉了。耶稣说你把石头挪开。他站在那儿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总是听我，但我说这话，瞧那父已经告诉了他，说但我说这话是为着周围站着的人。拉萨路出来，阿曼，一个已经死了四天的人又站起来复活了，那比人大多了，那比人大多了，肯定是的，那比一天晚上从山下下来饿了找东西吃的人大多了。他是一个人，他饿了找东西吃，但当他拿起五条鱼或五米二鱼喂饱5000人时，那比人大多了。是的，没错，是的， 他是一个人，当那天晚上他躺在船的后面，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讲道医治病人，他太累了，这是魔鬼出现。那或许海上有上万个魔鬼，说现在我们要淹死了，他睡着了，就像他们在暴风雨中对保罗所做的那样。我们现在得到他，我们抓住他了，他睡着了，我们要把那条船沉下去。魔鬼在那里吹气，海就像这样上下起伏，甚至浪都摇不醒他。他是一个人躺在那里，累的睡着了，但是当他醒过来，去叫醒耶稣。他站起来，教会，那就是你应当做的。你希望有时间现在传讲这点。他站在船上的帆索上，抬头向天说：“静了吧，住了吧。”风和浪就听从了他。那比人大多了，只有神才能那么做。是的，他在十字架上呼求怜悯，是的，在十字架上渴了，他像一个人一样死了。但在复活节的早上，天使滚开了石头，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征服了死亡、阴间和坟墓。他出来了，胜过了死亡、阴间和坟墓。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那个人里面。是的，信息永远不会否认神的真理。哦，那有人说了，火柱那不是真的，摩西的神迹不是真的。总是这么说，不管那是多么可笑，信心完全与道保持一致。是的，那你可以，你能坚持不懈，不管什么时候，你真正抓住了神的道，持守住的。你就能够坚持。那就像米盖亚在那儿，400个先知站在那儿，说上去吧，亚哈上去吧。米盖亚知道他的意向是符合神的道，不管怎么样，他说出了道。他们说我们要把你下在监里，让你吃不饱喝不足。他说随便你们把我下在监里。他说什么？他坚持，他知道神的道，他知道神的旨意，他看见了意向。他知道的是什么？意象是从神来的，因为意象与神的道一致。今天每个信徒都必须征战，你也必须征战。不久前这里有个人告诉我说了句，他说你知道一次在梦里有这么大的一个小魔鬼站在我面前，他说那个魔鬼说我说每次往后跳他就变得更大，我变得更小，接着你知道不，我往后跳，那每次魔鬼上来不他扑过来，他说他后退，魔鬼变得比我更大了。我知道我必须跟他征战，我找不到任何的东西，于是我就拿起一本圣经。魔鬼说不，我也不听，魔鬼就变小了。是的，那也是你必须做的，拿起神的道来。你不用说不，而说主如此说，坚持不懈，站在神的道上，那是真理。今天我们相信这道，我们相信的就像米盖亚相信一样，我们相信的就像其他人相信一样，不管多人说的是错的，它仍然是真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都永远是一样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有谁能医治你们？没有，先生，已经医治了。有谁能救你们？这已经成就了。多少人相信这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对不对？是的，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过去时他能为你做的一切已经做成了，现在他的教会里设立什么来保持教会与道一致呢？使徒、先知、教师、牧师和传福音的，教会的几种职分，神所差的，不是人呼召的，神所差遣受着启示的人来保持教会与道一致。那什么？圣灵在教会里的恩赐，不是一帮狂热分子，而是圣灵在教会里的真实恩赐。是的，保守教会。如果一个真正的教会是神所命定的，真的被圣灵充满，倘若最初现的教会那就像另一个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一个真正的教会，我喜欢走进一个教会，看到所有的妇女和男人都在圣灵的大能下。如果有人做了错事，圣灵就起来揭露他，他必须清洁。那是圣灵在教会里的恩赐。哦，神的赐给我们一个那样的教会，赐给我们一个那样的教会，你相信吗？基督他是死的吗？他活着。他怎么呢？他回答这妇人，他说一个法利赛人求了显一个神迹，他说你们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对不对？邪恶淫乱，他说他们会得到的，他们会有神迹的。那个邪恶淫乱的，有哪一个世代比我们现在更邪恶淫乱的？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多的罪？现在地上有更多的人，我告诉我，现在地上的人数从亚当起，地上人数最多的时候就是现在了。这就是那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同性恋、变态等等，成千上万的增长。 教会离道反教了，因为圣灵说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不解怨，后说强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瞧，圣经说要躲开。我们正活在这个时代，那记住，有人到处去说啊，我有能力医治你，那个家伙的告诉你个谎言，他没有能力医治你，基督已经成就了，除了认罪等等，某个神复活传道人能够赦免你的罪吗？不，先生，你的罪已经得了赦免。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什么完全的计划，一切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你已经得救了，每个罪人都得救了，但这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直到你接受他，你下了祭坛那喊叫哭泣，直到你的老的头发都掉光了，也对你没有任何的用处，直到你相信，相信基督代替你死了，他为你的罪做了挽回祭而死，当你接受了做你的救主，救恩就临到了你。医治也是同样的事，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今天基督只能做一件事的显明的是谁？第一，你必须在他话语的基础上相信，绝对是的，道的真理。但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那他从未说我医治任何人。如果耶稣说不是我做这些事儿，乃是我父在我里面做，那如果耶稣都不接受神医这么一个称号，像我或其他可怜无知的人又怎么样？其他人想要称是神医吗？当医治已经完成，人人都能得医治，并且已经得了医治，你怎么可能还是一个神医呢？你必须接受的，相信的。那这是真理吗？我们只想知道这个，这是真理吗？那如果你不能接受我的话，你只有离开，或者我不能够接受你的话，就只有离开。但神不是那样的，他赐下恩赐在教会里。使徒，使徒是什么？宣教士。宣教士，宣教士这个词的意思是一个被差遣的人。使徒也是一个被差遣的人。先知，那是先见。牧师、教师、传福音的，所有的这些职分，他们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分解的。圣灵的恩赐运行在教会里，证实这道，显明耶稣基督活在教会里。那我们都很熟悉，这是我们教会的一群人。那我不知道有没有，那我不经常在这儿，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来访者等等。但是朋友们，今天你们生病的人，如果做什么事能帮助你的话，我就会做的。如果我知道这里的某个人病了，特别是看见在这担架上的这位姐妹，如果我知道有什么事是我能做的，即使是让我鼻子拱着两毛五分钱的硬币绕着大街爬，我也会做的。我会跑到那说，即使要下雨了，也不要给我打伞让我拱，我要向神表明我是真诚的。那没有任何的益处。我到过非洲，知道他们在印度躺在长钉上，各种的事儿，对各种的神献祭，把他们的孩子喂给鳄鱼吃等等，那是真诚。但一个人可以真诚的把石碳酸当作药来服用，行？你不信？问题是我们要知道的东西是真理，神为自己的真理做见证。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如果你今天寻求的，他会什么样呢？如果告诉你基督在我里面，基督在你里面，我们在寻求什么呢？你会寻找一个穿翻领衣服或什么样的人吗？不，他不会那样举止的。他穿的像其他人一样，是他手上有钉痕吗？任何人都可以在手上搞钉痕和荆棘的痕迹。现在全国已经有了好几达那样的人，模仿者、血和火焰的等等，那不是，那不是道。我所做的事，耶稣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要信我所做的这些事儿，他们为我做见证，是这些事显明出我是谁。”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把你们的要求放在心里。天父，我知道这信息粗糙又严厉，我祈求你怜悯。我不是有意啊，你知道我的心主，但我只求你现在帮助我。我祈求你让这些的话，尽管他们断断续续、零零碎碎，主要都不像是一个传道人的样子。我在这里没有受过教育，不知道如何对会众说话，但我所知道的就是你应许了，我若开口，你就会充满。我在这点上信靠你已经有31年了。否则在某个地方，愿其中的一些人，就是那些生病的人或那些需要基督的人，接受了一些的话语，他们在外面的什么地方需要你，主，我希望这些说出去的话会提升他们的信心，接受你的应许。我祈求你应允这些祝福。那在我们低头的时候，这那些不知道基督是救主的人， 你愿意说，巴拉罕弟兄，我不想这样死去，我还不能够面对死亡。如果我死了，我就失散了，我还没有重生。我此时的确渴望你的祷告，请为我祷告。我是一个罪人，只要举手说，请纪念我。神祝福你，你，神祝福你。要从你的内心真正那样想，神祝福你。这人群里有十几双手举了起来。那这里的一小群人，大约两百人，那类似这样，有十几双手举了起来，就在你所在的地方，祭坛上坐满了孩子，我没有办法带你上到祭坛来，但就在你所在的地方，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啊，我把这些举起手的人带给你，我真诚地相信他们这么做了，让他们知道他们在那里打破了每一个的科学定律。科学证明我们的手臂的下垂，因为地球的引力使我们下垂，但这表明他们里面有一个灵控制着的手臂的力量，他们把手举向这手臂的造物主。这就在那里表明了，这不能用科学证明，因为灵只能那是信心，我们相信的。一个灵临到了他们，告诉他们举起手，他们想要得救。父神呢，我要引述你的应许。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时，他说，若不是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些是应许，这些人不可能举手，除非有一个灵跟他们说他们错了。他们不可能这么做，除非你预先定下了他们。凡父所赐给，这是过去式，凡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们是被预定要得永生的，他预先知道的人就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在神眼里已经得了荣耀。这正是神的大意象在发生，在应验。这些人在创始之前你是无限的，知道今早的聚会，知道他们会举手，现在他们举了手。主要我知道我要依靠的就是这个，就是你的道。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些举手的人交给你，作为你道的战利品。哦，主神呢，保守他们，没有人能把他们从你手里夺走，赐给他们永生，愿他们找到一个教会，或尽早留在这里受洗，叫他们的罪得赦，或承认他们的信仰。愿他们当他们从水里上来时，就如圣灵起初运行在水面上，愿圣灵在那里充满他们的心和魂，应允他主。愿他们一生的年日敬虔的生活，在那天被献上去，作为你冠冕上的战利品和宝石。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主祝福你们。那我本应该在一个小时前就该结束了，但现在我们要叫一个祷告队列。那等一下，有发出祷告卡吗？有谁有祷告卡吗？ Billy 在哪儿？ Billy 在这儿吗？一到五十二吗？他说他发了五十张祷告卡。那瞧，我们叫不了，有太多人站着了。你们现在愿意给我几分钟吗？那请你们，那我所说的，那等一下，我知道午饭不会烧焦的。那等一下，这个比午饭更好，这道应该更好。听着，朋友们，在我说这话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去教会干嘛？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如果没有死人的复活，如果没有复活，那我们就吃喝欢喜快乐吧，又不反正只是木头狗啊等等。我们不相信那个，我们知道有一位永生神，当然了，如果他是永生神，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我所说的这些的话你可能同意我，可能不同意我，但如果你同意我，那么你可以对那个有疑问，直到你看见他彰显了。是，如果那是神的道，神就必定持守他的道，如果他不持守，那么他就不是神，我就是假的了，我就是一个，我做了虚假的彰显，我就是一个假先知。但如果神这么说了，神就持守他的道，如果神持守他的道一个字儿，你就可以坚持不懈了，你可以持守你的应许，持守的，对不对？是啊。那我告诉过你我能医治你吗？没有，先生，我不能告诉你我能救你， 因为你已经得救了，我相信你得救了。若神告诉你举手，你就不会举手。这流水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受洗。如果你想让你自己的教会给你施洗，那就去吧。我们这里根本没有会员资格，像我们只是一个礼拜堂。我们的好牧师那位弟兄是一个卫理公会信徒，他在这里是，我们是跨宗派的，那任何人都受欢迎。我们让会众进来，我们讲道，为别人祷告。我们相信神做基督的门徒，而不是组织或任何的东西。想要不相信那个，不，你们想要组织的，你们想要你们的组织的，只管去门的，完全没有关系。但你不要依靠他，不要信靠他，不要先生，你去那里为了团契，但你信靠神，行？那这里是一件事，如果基督仍然活着，让我们现在再看一句的经文。我们现在要确保这一切都非常清楚了。那一件刚才我要说的小事，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那是约拿的神迹，复活，对不对？多少人相信那是真理？那我只想那个邪恶，你们相信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吗？瞧，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复活，对不对？基督的复活向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证明基督仍然活着，他已经复活2000年了，所以这是复活的证据。那全国有许多新教徒不相信身体的复活，成千上百个教会不相信那个，不相信会以肉体形式再回来或什么的。我相信真实的出生、埋葬、复活和再来，一切都在基督里。我相信的完全是基督。这位耶稣怎样被提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我相信这位圣灵，他现在就在这里，他的灵，他的生命运行在教会里。那如果这是出于基督，我要在这里点一些的名字，那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我要说一些的名字。那借着一个赐给我的恩赐，这光的照片悬挂在华盛顿，多年来在世界各地被印证的火柱等等。那如果那个灵在这里，那就要，如果这是基督的灵，他就会做基督的工作。那是经文，是的。如果那道临到了，我今早告诉你们这话是真理，因为基督不会像那样临到我。那我没有嘲笑你们天主教徒，但你说是彼得的灵在你们的教会里，你以为犹太人会树立偶像吗？你以为犹太人会否认圣灵，拿一块的小圆饼放在坛上，老鼠、耗子等等的把它给叼走了，然后你走过那里还说那是神？你怎么了？你知道那不是神，圣灵是神从天上降下来，是一个灵。你匍匐在偶像面前，想要把一个生命催眠进那里，你是偶像，神把他的灵带进你里边，你是他活着的代表，叫神在你里边，是世人与自己和好。那我们要叫祷告队伍，你说你发的是什么？从1到52吗？那我们开始就从1号开始吧。说什么？好的，那我们一次要叫几个？因为他们，那我们看，我们一次叫8到10个。那谁有一号祷告卡？那当然卡号被叫的请举起手，因为这不是一个竞技场，这是教会。好的，说什么 ？A 1号祷告卡，谁有？那女士，请你到这附近来，或这儿的某个地方。那就在这儿，站在祭坛前面这儿。2号祷告卡，谁有2号卡？2号祷告卡，那快点举起你的手。我们好的，那到这位女士的后面去。那如果你愿意的话，3号，好的，姐妹，你站不起来，反正躺在那里了，那会去那里为你祷告了。4号，A4号，请举手。A4号，4号，哦，在最后面，好的，瞧，那他们下这里来的，谁想要祷告卡？他们把这些卡片混在一起，那这样分发给众人。你想要哪里的卡？我不知道。好的，4号，那来这里，女士，那5号，那谁有5号卡？5号祷告卡，那请你快点举手。那我们现在不能花太多的时间了，那你要错过你的机会了。5号、6号，好的，7号，那我们看看让其他的人上来呢，我们可以让这些人在这个方向。8号祷告卡，谁有的8号卡？谁有8号卡？你是8号祷告卡吗？你是有8号卡吗？好，请举手让我能看见你。9号，谁有9号卡？好的，很好，那你是10号祷告卡，谁有10号卡？那谁有请举手。好的，哦，对不起，好了，这边的这个人，好的先生，那过来这儿。11号，请举手。11号，那朋友，如果你用不着了，就不要拿刀看，因为如果你像，如果你起来， 那出去没有用你的导航卡，那么你那你不应该那么做。11号12号好的，在这边前面走到后面去，13号那就在那边，14号15号很好，那这样最好的，16号那这样很好，17号那只要在后面站好位置，17号那我们看我们现在有了多少个，说什么，那如果你愿意弟兄就走到那边，那他们这边搞乱了，那17号18号19号20号好的，那我想那边差不多可以了，那再叫几个，我们看看我们如何下的队伍中，那我们看看20号21 22 23 24 25 号，那我们看看他们，看那里现在有多少个了，25个，那我相信我们这里快挤满了，你说呢，25号25，我想是25个，好的，那这群一结束，那我们再叫另外25个上来，好的，25个，好的，现在让我们看看这里有多少人拿到了祷告卡，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拿到祷告卡的，但你仍然想要神来医治你的情绪手，那要相信，那你得了，那你没有拿到祷告卡，但你想要神医治你的情绪手，当他们把那些人排好队时，我请你们现在注意，那因为如果你错过了这个，你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了，那我们要花点时间，要花点时间，现在不要匆忙，我自己必须安静，因为圣灵在这样的事工上不会高摩那样的行事方式。在这个房子里或站在这个祷告队伍里的有多少人认识，那我认识一些人，我相信我认识，我知道我认识这里的这位女士，这里的这位女士她上这里的教会，我叫不出她的名字， Baker、那我认识的，那我不肯定，我相信站在这里的这个高大的人，我相信我认识他，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在这见过的。那不管怎么样，在队伍里的每个人，在听众中每个生病的人，那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知道我不认识你的请举手，我对你一无所知，我是个陌生人。让我们再看看祷告队伍，那知道我对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是一无所知的，那请你举手。好的，好的，我想几乎是100%。好的，那现在听众中，那请举手，你们生病的，请举手。你说他不认识我，对我一无所知。行，那这有很多人，那我进进出出一些人我认识，一些我不认识。行，那我不知道，但我所认识的那些人，那我也不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那我想问你们一些事儿。那如果，行，有一个小妇人，那不在祷告队伍中的人。行，您不在祷告队伍中的人，有一个小妇人，有一次她也没有在祷告队伍里，她得了血漏，但她相信那是一个属神的人，那现在仔细听着，那不要错过了，她相信耶稣是基督，她说只要我能摸着她的衣裳穗子，那她没有任何经文支持这点，行，那就像伊丽莎拿她的杖放在孩子身上一样或什么的，伊丽莎死了以后触摸他的骸骨，但妇人相信只要他摸着了耶稣，他就被得到所求的，他挤进人群伸手过去，如果谁有到过巴勒斯坦，他们的衣服有里面的衣服和外衣，那衣服可以自由的摆动，那就是他们有洗脚等等的原因，灰尘粘在他们脚上，他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如果他那样摸着我的衣裳，我都不会感觉得到的，我的衣裳是很可体的，但他摸着了衣裳的穗子下摆，那可能离他的脚或身体有这么远，他摸着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回去坐下或做其他的什么事去了，那耶稣停下来，那记住所有的人都把手臂，哦，我拉比很高兴见了你，是那位先知吗，我们很高兴见的你，哦，你是个假冒伪善者，你是个好，那各种各样的说法，那现在仔细听着，那这个女人她摸了耶稣的衣裳，然后回去她得到了满足，因为他已经摸到了神，耶稣停下来说谁摸我，彼得责备的说，哦，对他说，啊，为什么你说那样的话呢，他说我觉得我变得虚弱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他透过人群四下里看，直到找到那个妇人，他说出关于他血漏的事，血漏就止住了，对不对，那持守那个，你对那个说阿们，那意思是但愿如此，那现在注意，对你们基督徒读者来说， 圣经是说耶稣基督现在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吗？那多少人知道圣经这么说的？好的，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岂不行他以前所行的同样的事吗？瞧，如果你坐在那里，在那里摸到了他，如果我是他的代表，是他现在的声音，他岂不会说以前他所说的同样的话吗？那听起来合乎圣经，对吗？对不对？那如果他不行同样的事，你怎么知道你摸着他呢？瞧，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好的，你们没有祷告卡的，现在你只要祷告说，主耶稣，我到了不及时，没有拿到祷告卡，但我现在向你祷告，我相信这个人所说的是真理，所以我主耶稣，请你让我触摸你的衣裳好吗？你是我的大祭司，我不是仰望那个站在讲台上的秃顶的小个子，我是在仰望你，我是在触摸你，我相信你要使我痊愈，所以我是在触摸你。你对伯纳德弟兄说话，做同样的事，就像你对那个妇人做的一样，我要全心相信你。你愿意这么做吗？多少人愿意这么做的请举手，说我要这么做。好的，你需要祷告，那这是让你的信心发生功效的地方，你相信的，不要疑惑，你全心相信。阿们。你们在祷告队列的人，现在谁是第一个人？那过来这儿，站在这儿，那站在那里就好了。我相信刚才你举手表明我不认识你，对吗？是，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好的，那我想问这群听众一件事，我手在神面前举起来，他也举手了，我们彼此不认识。那这不是约翰福音四章的圣经画面吗？耶稣在井边遇到一个妇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第一次相遇，耶稣怎么做呢？他跟他谈起话来，他在干什么？他说父，那他必须上去耶路撒冷，上去撒玛利亚，瞧，犹太人见过了那个迹象，因为他是先知，显明了先知的迹象。那只有三个种族的人，就是韩闪和亚佛的种族，犹太人见过了他们的迹象，因为他们正在寻求一位弥赛亚，他们看见了。撒玛利亚人也必须看见，因为他们正在寻求一位弥赛亚，那不是外邦人，他没有一次那样行在外邦人身上，但他预言在末日，那就按他做的。挪亚的日子怎么样？罗德的日子怎么样？那位天使来跟罗德说话，告诉萨拉他在背后的帐篷里做了什么。耶稣说呢，将在末日重演。多少圣经读者知道这个？啊，是，行。我们处在末世，这是外邦人的事情。那如果假如在一开始讲到的时候就说，如果神曾经做了什么事来显明了自己，那就必须保持同样的方式。那怎么拿但业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呢？因为耶稣说出了他在哪儿和关于他的事。这个女人怎么知道呢？请我们来看看他的谈话，看看他的认识要比那边的那些传道人多出多少。他去到那里，他可能是个美貌的妇人，他要打一桶水，他提上了一桶水，他是犹太人，耶稣是犹太人，而这个女人是撒玛利亚人，提上一桶水来那口井就在对面一个宽阔的地方，那井至今还在徐家地。耶稣像那样坐在那里，他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他转过身，那他是一个坏名声的女人，那你知道他结过很多次婚。那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说你一个犹太人向撒玛利亚妇人求那样的事是不合规矩的。谈话讲父差遣了去那里，现在记住他什么也没做，直到父指给他看，瞧现在他坐在这儿，他在做什么？他想要找出他的问题是什么，好让他能把信息带给那些人，想要找出他的问题。那你知道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那妇人说这是不合规矩的。他说但你若知道与你说话的是谁，你就会向我要水喝了。妇人说瞧井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你怎么从这里打出水来呢？谈话继续，你知道谈到在耶路撒冷敬拜，他在干什么？他想找出妇人的灵，看看他的错误在哪里。他找到你知道是什么吗？有五个丈夫。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说的不错，那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一起生活了也不是你的丈夫。那现在注意，那妇人没有说他是个算命的，像那些传道人一样，他没有说他是别西卜，他说先生听着，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告诉我们这些事，那是弥赛亚的迹象。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跑进城去说你们来看，有个人将我所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瞧，如果那是弥赛亚给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迹象，岂不也是弥赛亚要给外邦人的迹象吗？弥赛亚在那个时候如果他从死里复活，活在他的教会里， 借着教会彰显自己，他应许要做同样的事，他岂不要做吗？我站在这里跟你谈话，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如果主神告诉我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你知道那是不是真的？瞧，我告诉你做了什么事不应当做什么事，瞧，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不应当做什么事。如果他能告诉你过去做过什么，他肯定知道将来是什么，他能告诉你那个，对不对？肯定的。如果他告诉我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你愿意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吗？听众中有多少人愿意相信那个？我和这个女人都举起了手。那我们不认识，那相信我们是陌生人。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不晓得。你站在这里对我只是一个陌生人。但如果主神，那我跟你谈话是要让圣灵开始恩膏人们，明白？那到时一切的障碍就都消除了。瞧，那我正看你，要看看主要告诉我什么，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那如果他告诉你一件事，你就会知道这是不是真理了，是吗？如果主这样做了，大家会相信吗？好的，天父啊，我现在再也不能做什么了。到了这个时刻，从此以后需要你来做了，主啊。我已经把会众带到你的道上，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应许的这些事儿，需要一个又一个星期，我们仍然可以停在这件事上，讲说你给末世应许的这些事儿。在这些时间里，我们到过世界各地，你从未让我们失望，主。全会堂的人都站在这里，我知道其中一个异象就会让我虚弱，我晓得这个能力从你身上出去，你是神的儿子，神无瑕疵的爱子，更何况是我这样一个靠你恩典得救的罪人。父，我祈求你现在让这事儿发生，让今早这个信息绝不会不结果子，而让这些悔改信主的年轻人，可能二三十个人刚才向你举手了，愿他们得到满足，主啊。他们的神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显明自己，这位知道人心秘密的神，应许末日他要再次发生。我们正处在末世，外邦人已经有2000年，就像犹太人要2000年来学习神，现在他们有了同样的迹象却拒绝了，像犹太人所做的一样。犹太人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因为他们全都组织成了宗派。主要他们今天也是一样做了同样的事，但我们不能把那个作为凭据，我们唯有做见证。主要就像绵羊，它不制造什么，它长羊毛只因为它是绵羊。主神的，让我们见证神的灵，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神的儿子。主啊，我不配拿起，谁配呢？主啊，谁配呢？我们没有一个人配，我们都是在罪里生的，在罪孽里成形的，来到世上就说谎。主啊，赦免我们的污秽，在这末日使用我们。你正在跟人类打交道，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里的每一个灵都置于我的控制之下，我才有敬畏。我不认识你，对你一无所知，那是一个恩赐，将来要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倒空自己，让他来做工。那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在这里，我知道他站在这里。施利夫人，这是你的问题，你想为癌症祷告，癌症在你的眼上，它不显眼儿，是在你眼睛上面的地方。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我感觉有个想法从听众那边进来，你说他是猜的，或从他的脸上看的，我没有那么做。站着不动，撒旦，你错了，站着别动，姐妹，瞧，你要是让魔鬼开始了，他要是一开始了，那他就会无所顾忌了。我们斥责那个魔鬼，奉耶稣基督的名使他蒙羞。你身上还有其他的毛病，你还有心脏病、综合症、完全紧张的毛病，像那样已经有几年了，绝对没错，绝对没错，疲劳、情绪低落等等。那如果那是真的，请举手。现在你得医治，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现在可以回家去得痊愈了。没事，只要去相信，感谢神。你相信吗？那女士就站在这里，看这边。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神能医治心脏病吗？好的，他那时就医治了你。你只要相信，去相信吧。你相信他医治癌症吗？那么就回到你的座位上，说谢谢你主。要是我没有对你说一句话，那只是当你上到祷告队伍中，那如果我说你得了医治，你会相信吗？你会接受我的话吗？你会，那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了，你已经得医治了，回去吧。我没有触摸这个人， 那边，如果你相信神，就不用做手术了。你全心相信他们，肿瘤没了，你回家求求痊愈吧。看这边，姐妹，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等一下，那有个人不断的出现在我面前，他跟这个妇人有同样的问题，就在听众的什么地方。你看照片上的那个光，那光就站在那儿，你看不见那光吗？瞧这儿，那这个人坐在这儿，你有祷告卡吗，先生？年轻人，我相信你是豪普弟兄是吧？我刚刚认出了你。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豪普弟兄，你知道我不晓得。你相信神会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有个问题，你坐在那儿相信，你应该相信，因为你女儿最近来这儿，你相信什么？这妇人有关节炎，你也有。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你们全心相信，两个就都会得医治。神祝福你们。撒旦以为他可以蒙混过关，他想错了。现在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这人从来没有，那好不弟兄，你没有祷告卡对吗？他好不弟兄，是的，你只是坐在那儿相信，你注意会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现在只要全心相信，大家都祷告，你现在相信吗？你晓得这些事是我太虚弱了，你全心相信吗？如果我告诉你回去得痊愈，你会接受我的话并相信吗？那么回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全心相信他。你认为神会医治神经过敏使你痊愈吗？回去相信吧。我相信，我不确定，我还以为我认识那个妇人，我不确定一个异象在他头上出现，然后但我停下来朝那边往后看，因为我相信我认识这个妇人，但我不确定。每个人都要敬畏，你相信吗？那这里有一个很长的祷告队伍，那我不想那站在这里，那我向你们传讲了大约两三个小时，但现在我比讲这些道士虚弱好几倍，教的是我精疲力竭。那这我们可以跟一些人一直的交谈，那没有关系，那没有一点影响。那你可以站着随便你想跟人谈多久，那异象不停的出现，但我停下来好让我能节省一点力气给其他进入队伍的人。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多少人曾见过，那许多次我停下来跟人交谈，异象说出了他们的一切的事儿。那么事实从哪儿来？你参加过那些的聚会，看见过，那你知道的。那下一个，那你是下一位吗？好的，先生，你全心相信吗？好的，很好，我们是信徒，全心的相信。我不认识你，主耶稣也告诉我你的问题，你知道那是不是对的，对吧，先生？是的。那这时候，那我猜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我不记得你的脸孔，我们都是传道人，那我们但我们没有彼此认识，像亲密的朋友那样。好的，先生，那你看这边，先生，你全心相信我是基督的仆人。好的。这人患了结肠炎，是在他的结肠，你还有心脏病，你是个传道人，那是真的，你属于联合弟兄教会，你是从印第安纳州的阿姆奇来的，你的名字是宾布罗森先生，宾布罗森牧师，那是真的，对吗？请举手。那么回家去得痊愈，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全心相信。关节炎对神来说不算什么，你相信他能治愈你吗？你相信他会医治你吗？那去不全心相信你就能够得到，只要全心相信。那弟兄，我认识你，知道你的状况，当我在圣灵的恩膏下，你现在相信神会医治你使你痊愈吗？可能是弟兄回去相信并得痊愈吧。好的，那看起来好像我见过你，但我不确定。如果神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仆人吗？你相信吗？好的，你的神经有问题，那就是你要祷告了，对不对？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回家得痊愈吧，现在就相信了，结束了，要那个完全得痊愈的信心。现在你相信基督会在你站在那里的时候就使你痊愈吗？相信的回家去说，耶稣基督现在使我痊愈了。要全心相信，你必须相信才能活下去。你知道那个是吗，姐妹？如果你不信，你就必死。你知道那个，但你医治各样的疾病、癌症、其他一切的病症，使你得痊愈。你全心相信那个吗？那么回去全心相信并得痊愈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了，弟兄，你知道我认识你。那我想要捕捉那些，但你相信耶稣基督会使你在圣灵、神圣的恩膏下痊愈吗？去全心相信呗。什么？好的，那等一下。 那我从哪儿停下来？刚才我是从哪儿停下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号，上去站在队伍中间。那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一直到五十号。那就在那里排好队，那里没有祷告卡的，在引座员或弟兄经过时，请把祷告卡交给他们。那我们再花一会儿来给其他的人，就一会儿。你们相信吗？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斯宾塞弟兄和姐妹，我从孩子时就认识你们了，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知道你站在这为了什么。你站在那儿相信耶稣基督会使你痊愈吗？哦，天上的神将你的祝福降在这对老夫妻的身上，使他们得痊愈父啊。都这么大年纪了，仍然在侍奉你。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们。阿们，回去吧。神祝福你姐妹，她快83岁了，你将来还有很多年。全心相信神与你同在，你也是杰斯弟兄，神在祝福你。你现在全心相信吧。那等一下，我相信我错过了这边的这个小姐妹。好的，那我们有两个担架，我们必须到他们那里去一下。那稍微等一下，您不介意吧，姐妹？另一个人是谁？那要真正的敬畏，安静的站着，大家都要敬畏。瞧，你必须真正的敬畏。那，让我们从异象出来休息一下，小休一会儿。那要真正的敬畏。那大家看这边，那让我们轻轻的唱，只要相信，弟兄们，我们大家一起唱。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那他请我现在去为他们祷告。那但我刚刚稍微休息了一下，然后再开始祷告队伍。那等一下我就结束。那祷告的人在哪里？是那位在椅子上的女士吗？那好了，就一会儿。那我等一下就去到他那儿。好的，等一下。那大家有真正的敬畏。那我肯定你们晓得我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恩高下。只要不但在这里是，而且在外国也是，有时候有成千上万次。那我听到一个，那刚才我感到，因为我叫了一些人的名字，结果有人对此有些反感。你不晓得耶稣知道你的名字吗？你没有看到那个吗？那必定是在这里的陌生人，那他们没有见过。哦，有时候主在讲台上把他们一切的罪都说出来了，都挖出来了等等。那你知道那个呢？耶稣是不是告诉彼得，你叫西门，你父亲叫约拿，你是约拿的儿子。瞧，只是要显明他在这里。谁都知道这里的任何人都肯定会说有某种的灵在做那件事。你可以说那是别西卜，或者你可以说是基督，不管是什么，神必审判。所以我要告诉你们，那是圣经的应许，神的圣经做出了这个应许。现在要非常的敬畏。那就一会儿。那只是下一位吗？好的，那往这边走下来，先生。我不认识这个人，神认识他。那先生，如果神对我说出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这会使你相信他，会吗？肯定会的。那边有多少人会因此而相信的？那这是两个人会面，这人比我年轻，神喂养了他一辈子，闭着眼睛站在那儿。那如果神向我揭示这人来这儿为了什么，不类似的事儿，就应当使你们每个人都全心的相信。您不这么认为吗？那这儿，就一会儿。那在后面，一个人坐在后面一排，正在祷告，他得了一样怪的毛病， 那我看见闪电，是的，哦，他被闪电击中过，是的，要有信心，我的弟兄。对你来说，我是一个陌生人，先生。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我们彼此不认识，神认识你。现在要有信心。那你说，巴纳的兄弟在干什么？我在注视那个光在运行。膀胱的问题，一个男人正坐在那里为膀胱的问题祷告，他正看着我，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什么？告诉我那个人触摸了什么？他的膀胱问题已经消失了，先生。他触摸了什么？他离我30英尺远，他触摸了能体恤人的大祭司。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他也在祷告，这个时他正在祷告，他说，主啊，让我成为下一个。他刚刚那么说的，是的。我怎么知道你在祷告什么？那应允祷告的，你正在为疝气祷告，那是你所患的疝气。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好了，如果你全心相信，这病就必得医治。我挑战你的信心，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相信。哦，何等的感觉！他在这里，是的。那现在愿这事发生。你会看到谁是老板，他才是老板。无神论的不信的人还能说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向你们证明，这就是末世，那是他的灵在我身上，那是他，不是我，我不认识你，那是他。只要全心相信，只要全心相信，那这个人，我相信他是下一位。那这里的这个人，先说我必须注视着光去了哪儿。我不认识你。如果神向我揭示你来这儿是为了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吗？你是个勇敢的人，你站在这儿是为了别人。是的，他跟你一块儿去教会，是溃疡，是的。你不是本地人，这不是你的家，你来自很远的地方。相信主会告诉我你是从哪儿来的吗？密苏里，绝对没错。弗里尔斯先生，现在只要你全心相信，你就能回家取得痊愈，并得到你所求的其他的一切。回去相信主耶稣基督吧，你信吗？看起来我应该是认识你，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哦，我知道，我知道你在哪儿。你是，那等一下，我没有神经失常，这是恩膏。你是，等一下，你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得了一阵啊，或者你姐妹得了一阵。你是豪普，豪普姐妹的女儿，是的。你全心相信会像你妹妹一样得医治吗？回去接受的，耶稣基督。弟兄，我相信你说紧张已经消失了。好了，回家去说谢谢你主耶稣，我要回家得痊愈，特别成就这事儿。你全心相信吗，先生？如果带着恩膏下来给你按手会怎么样的？你会相信它会发生在你身上吗？我会下去这么做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他躺在这里就要死了，你病得非常非常厉害，做什么都没用了，绝对是肺病。是的，你躺在那儿要死了，千真万确。你为什么不相信主医治？来，起来，你相信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应允他。阿们。主啊，求你应允。他听见了我奉耶稣的名祷告， 神的，求你应允。此来就这么将我弃掉。那举起手来，下列起，那去按手，我带圣灵的恩膏给这些按手。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当巴兰弟兄为人祷告时，会众唱，莫将我弃掉。现在让我们为这里的这些布来祷告。我们的天父，你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巾和围裙，经上说污鬼就从他们身上出去了。我们晓得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我们知道你仍然是同一位耶稣，因为你今天依然活着，就跟圣徒保罗的日子一样。主要为这些手巾所代表的这些要求祷告，还有这些给婴儿的衣服、手巾和靴子，神啊，我祈求你应允他。我们得到教导说，以色列人走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伟大的火柱走在他们面前，一个先知代表他们，在地上为他们代表神。这位先知领他们到了死海，他挡住了去路。当他们要向前走时，有东西挡在了路上。神从天上透过火柱往下看，海就惧怕， 向后翻腾，从海中开了道路，让以色列人走在前进的路上。他们去了应许之地。神啊，当这些手巾放在病人和受痛苦的人身上时，撒旦拦住了他们的道路，他拦阻他们往前走。愿他叫我们主，他现在就在场，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降在这些手巾上。使他们一接触到病人，魔鬼就害怕，因为神通过耶稣基督的血往下看。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继续走在你所命定的路上。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感谢你，你的同在就在这儿。哦，主啊，你圣灵的这个荣耀的恩膏震撼了我们必死的人，我们多么感谢你的良善。现在祝福这些人，奉耶稣的名。这里的每个人那请低头，现在不但低头，我要请你同时俯伏你的心。神还要做多少事儿，让你来看到他在这里呢？那接受我的话，这个恩膏现在如此强烈，甚至我几乎都晕过去了。我不是一个狂热分子，你们知道我不是，我没有陷入幻觉，我只是告诉你们什么是真理，那是合乎圣经的。事实上的光蔓延到各处，看起来好像在这里的每一个地方，如此惊人的需要。请相信我，圣经在马可福音16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里有多少信徒说阿们？小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所以你们知道的不是我，你们像我一样完全投身在其中。这是从神来的一个恩赐，为要彰显他。他说出这些事儿，我请任何人来见证，这些年来他所说的事儿有哪件不是准确的发生，每次都是完全真实的。只能是这样，因为那是神。现在不要只是站在半路观看，寻找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瞧，他现在就在这里。那如果你是信徒，就把你的手放在你旁边的人身上，他们要按手在你身上。不要为自己祷告，你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要为你祷告。现在为了让你们知道，那如果你这么做，那我保证你们，瞧，就不会有任何担架和褥子剩下，疾病都会消失了。你们都曾看到过那些摆在这儿的担架和褥子，残疾的、跛脚的、瘸腿的、瞎眼的，没有一次不是每一个。现在你的教会祷告的方式，如果你是卫理公会的，就像卫理公会信徒一样祷告；如果你是浸信会的，就像浸信会信徒一样祷告；如果你是五旬节派的，就像他们那样祷告。无论你是什么，请祷告，但要被你按手的那个人祷告，然后要相信。记住，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们作为个人为每个人祷告，我要在台上为你们全体祷告。现在你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就近你的怜悯，我们不是奉自己的名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名被赐给一个应许，我们而是靠着你自己的爱子被赐给一个应许。你们若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那是你的应许。父啊，我祈求你在这些信徒中彰显你自己，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按手在对方身上。我们现在带着他们来到你的宝座前，在圣经里马可福音11章23节那里说，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你挪开，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现在父啊，你到的每一个应许我都接受，无论别人说什么，他怎么写的我就怎么相信。因为我们被告知他不可随思意解说，而是要照着他所写的方式。如果你要借着这本书审判我们，你肯定要确保他会以正确的方式领导我们，因为我们将要借着这本书受审。父啊，我全心相信， 甚至超过了你所显明的圣灵说预言的恩赐。那就是我知道这是你的原因，因为它总是与圣经吻合。主，现在我们来为此而感谢你，请你告诉我们，我们正在接近敌人的阵地。哦，撒旦，你这个被打败的家伙，你没有能力。神的儿子把你的能力除去了，在格格他剥夺了你所有的一切，用复活证明他与我们同在。就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主今早向我们显现你的在钉十字架前行事的方式，行了同样的事，所以我们知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撒旦，我们奉他的名来，奉耶稣的名，带着基督的大能，你被打败了，你只是个纸老虎。我们若接受你的吓唬，你就能提早杀死我们，但你做不到。我们来了，靠着神的道，靠着耶稣替我们受苦来挑战你。我们打败了你的吓唬，撒旦，我们命令你松手，我们出来追寻那只羊，就像大卫的时代追赶狮子一样，我们来把那只羊带回到良好的健康和力量中，放开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从这个地方出去，撒旦离开这些人。我们吩咐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他们走，因为靠着基督的名，我们今早把他们领回到父的宝座前，得到健康和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你们所有的人，相信已经做出了出于信心的祈祷，你们按手在别人身上，你们相信了，相信基督已经医治了他们，你相信你也得了医治，因为那人也为你祷告了，你现在就接受你得医治了。我不在乎你怎么残疾，怎么看不见，怎么听不见，不管你是什么，多软弱，病得多厉害，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他。阿们，起来，各处的人，不管问题是什么，站起来，举起手来，为神所赐予你的良善而赞美他。